说那个念好，我听过，就我说出生念最好，
对，就是说
口
大
念
人，
出生念最
因为
好，
老人说，
但没法提倡，因为太累，时间短了还可以，2小时就是一直念2小时是行的，太
我
累了。
现在就经常是也感觉还也是含混不清，就是要很仔细听才能，就是要不然就一直觉得很含混样子。
可能你对那个清楚有你过头的见解。
哦，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慢下来就会清楚一点，但是慢下来那个
吃
速
到
度。
吃练，这个速度不可以慢下来，
不会慢的。
吃到吃练，轻松自然的吃到吃，不紧张。
他内心里面有妄念，他光在那注意，
注意听，不是注意念，是注意听，有妄
就
念
是说
心
沙
里。
弥这个速度，就是念起来就是一直会不是很清楚，没办法
吃
弄。
到吃练是坐下测试的呀，你坐上不用再看表，看吃到吃练不是那样的。他总有个感觉，吃到吃练，
对，
坐上就凭着感觉的，轻松自然的，对速度有感觉。就凭着对速度有感觉，就轻松自然。坐上不能再看着表，看看时到时间不能再，干脆就把你那个表啊，哪个都放到你根本就不可能看见的地方，只是那个表你定的那个闹铃响的时候，你听到就是，甚至可以用一个不保险的呀。
不是很大声量的，就
不
是很小声的。
是站着，是听的。
现在打的字母，
我们不是训练人嘛，听不清。训练的意思就是可能。口不念，只听见，注意听，注意听见，不是念，没有念，没有念。那个嘴唇微动是帮助听，并不是要念。
时候是定力充足了。
你不讲究定力，会不会有定力？当然会有，但是从来考量不讲究，不关注，不去搭理这个什么定力的事，不管这事，始终不管这个事，从头到尾都不管。你看，总是开始，现在总是开始说到心中掉的结果，从来没人提过定力。你要不看现在这个书，我就知道了。你要看开始，从来不提定力，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定力，有也不理睬。我们根本就不理会这方面的事儿，有没有管他有没有不理会。他跟禅宗吧，禅宗是理会定力。我是这样说吧，不说禅，一说禅宗，我就你有往那上扯。别往那上扯啊！我们说的是禅修，这样行
禅修
这样可不可以？坐禅或者是坐禅，这可以吗？禅宗并不是不搞禅修，只是那些见性的大佬，他说根本义的时候跟大佬扯这个。其实平常修行与打坐大有关联，怎么会有关呢？禅宗的关系会跟打坐没关呢？这是你见到的那些书上写的那些大佬啊，在他那一个高水平的份上的禅。
在怀疑他们就本来就学佛为了求福报嘛，有错吗？
不是，在我们这个求解脱的人群里说求福报是错误的。我给你举一个实例，有一个还是个出家人，武僧，他根本就不是信佛的，他是为了他出家是为了在少林寺里住下方便，就是为了在少林寺。他少林功夫都做了，都学了过来呢，他又听说啥事了？这个六根都心中心法可以增长的。这我没听说过，不知道他听谁说的，他又找过来了，就说明了，他就学武的，根本不是学啥去，他就不知道啥去，就是为了增长，有所祈求，一念即实，事莫观察声色，就这也得传，因为你发心目的不纯，我不传你，那是不对的，就这应该传道。后来我又见到他了，他就说，果然能增加内力，死亡和见性是不可能的，求见性，但增加内力能达到什么？还有一也是说这个，只要求法，他不要求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已经一生已经会的，开刀也晚了，也不能下手，已经扩散在哪里都是了，3个月顶多3个月，就这个寿命3个月。我说这你还求啥心不行？你快念佛求往生吧。那不错，这个事儿应该是这样，赶快念佛求往生吧。他说我不是修一，我就没准备修1000座，我的时间也不够1000座，我哪怕是接着一死，我也想修行。
见过元老人，不仅没死，又发心出家，又要命，又见弄了个两命，又给
他说
光次第，还没死。
对，还没死20年了。到现在了，
现在还没听说人。
实际上就是有好多人
没有我们身边的，对吧？
念佛可能也好了，倒也是还有病，有病但不至于死啊。对，
你的问题解决了，需要那个我心里的私心啊。 就这样休过了，还有点事儿，还是点事儿才行，没这个事吧？我说为了
实际上啊，这让谁都这么理解。既然就只有三个月，赶快年复秋往是吧？
对对对。
哎，结果他非要休息，
我老人打，那你老人也劝着，他也非得要休息。
齐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看过一个就是视频，那是哪个法师讲的一个，他说就是我们清真寺的那些祖师大德，他们都是学了很多东西很厉害，然后才修这个清真寺法，像我们这种小白就是好像没什么资格就是上清真寺，这个意思的这个说法。
我这样理解，我们的根性是差的，根性最不好的。假如我们根性好，根本不需要完全到现在去修行，早解脱过了。也就是说，根性比我们好的人早已解脱，他们念佛参禅不用那么费劲才能解脱。我们像他一样努力，再加一点努力也还可以，就是我们的根性不好。那怎么办呢？根性不好的人真的就没法解脱了吗？还有最后一招，就是心中
心，
唯有入了心中心，肯定不能止。只有心中心可以，别的法门我们都不行了，不能解脱。
因为我就是听大法那样说，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小白好像是没什么资格修啊。然后我又就认知也没有那么高。听您这样一说，我就还是有点没有那个想法，因为我想着，确实我们的祖师大德确实。
心中心法就是适合像我们这根性极差的人修，根性非常不好。
那太好了，
我们根性不好呢，佛经经常会说明啊，根性不好的啥处理吧，就是这么说的。佛菩萨不能摄受，不法神女不能摄受。你看那个看佛经经的，佛经经上有，就这些根性的人没法办了，这怎么办？怎么办？我有什么心？
那像在上座的时候，就比如说流泪啊，或者是打哈欠啊、打嗝这种情况啊，
一概不理睬，
一概不理睬，因为
吃完持咒，
就是这持咒也不要管它，
不要管它，一概不理睬。
那像这种情况，它会慢慢的消吗？像我现在刚开始没多久嘛，我也才修到第一轮，然后还没到满四十天，然后它就是那种情况就会很一直持续，就是流泪啊什么。
流眼泪。
就是还没满反
应。啊，管了。那家长你要管他，其实你是管不了，
要起一个意念，知道吗？控制他。
没有，也没法控制，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止。
随他去了
。
就是要轻松自然，不在这儿有什么思想上的毛病，别在这打妄想，不为这件事打妄想。
哎，齐老师想问一下，就比方说前两天我自己上座时候很烦躁，就是到最后半小时呢。就很艰难了，可不可以就是
也要坚持的，
我就睁开眼睛大声的手啊，这个读了
睁开眼睛大声念咒也无可，但是不能减少时间，两个小时必须多，不能少，
坚持完然后手印不闪就行了是吗？
手印不闪
、就是也就实在坚持不下去，像这位师兄一样
坚持了，
实在坚持不下去也得坚持。
晚上十点来就睡了
可以，
但是你还是困，还是
4点钟起来，6个小时，
但是还是一下就睡着，
你一定不知道我说的，因为你跟我一块儿说话，我说的时候你也说，你先说完吧，我打头说。
说完
了。原本的开始在做善，妄念打不动了，这个咒也持不动，手印不打不散，可以放下咒语，也放下咒语就是念咒了，但是无定。实际上妄念打不动了就已经入定了，啥是定？心不乱入定，心里都没有妄念，那不就已经入定了？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个时候不要再追求持咒入定吧。要是我就老是打妄想，怎么提起咒语？我们为啥提起咒语啊？就是因为打妄想，不打妄想，不要求你提起咒语啊。提起咒语就把那妄念给对治下去，就这个意思。提起咒语是为了对治妄想，如果没有妄想，没有要求你必须在这坚持持咒，坚持咒干什么？这就说可以放下咒语，
可以放下咒语，手印不可以放，对吧？
大不算是说明你没睡着，你要睡着手印就算了，打了要睡着那就可以放下咒语干啥如地，不是可以放下咒语，放下就是可以不吃咒语，换个词说
他有个前提，
可以不吃咒语干啥如地，
他有个前提，前边有一句话，妄念打不动咒语，吃不动手印不倒不算，就是
你说这个情况是脑印，
对，
脑印可以垫东西的，垫个东西搁上它就不倒了，垫东西的脑印啊，那非常难受啊，所以说你搁个东西吧，平常挂
放一个那个枕头可以的，
只要它不倒，
他说放个枕头
很垫，对啊，可以啊，只要它不倒，你想个办法垫个啥都行，你想那一种玩具熊啊啥都可以。就想起来这个圆滚滚的粗炉子，就把东西搁那儿，只要不倒
就行。我说真的，像那种极端情况下睡着了，手印也倒了，要重新记是吧？
手印散了当然不行，那就睡着了。手印一般睡不着，就是倒印呢，就可以垫东西。倒印不见得是睡着，
倒了有时候还
是。那是因为你的坐姿不正确，
对，
坐的姿势不正确。
对对对。
假如你坐的姿势正确，就是不垫东西它不会倒，本来就不会倒的。就是因为你的姿势不正确，你说那啥是正确？我们不要求，要是要求姿势，你给我说个样咋样不到？很简单，你见过这个六妙门见过？啊，不是没见过。对啊，六妙门啊。
听过。
六妙门这不是小
老子吗？
见过这个没有？一开始就说的七支做法，对于这个七支做法有印象没有啊？你就学会七支做法，那肯定不会倒印。但是我们不要求你学会
双盘。
你必须先学会七字，然后再这才能教你怎么打。我们对这个做不要求，要是我学会了七字做法，那你就这些东西手里绝对不会打。那你首先做的就是正确。再打一下。
那我们再往下，你要再往下。
他跟我说，我就不这样回答。不这样，我不回答，是的，不是的，因为老都开始总是把这说法，也没说过能够，也就是从来就没听到过那边说了。没有听到过，没有听到过伸展一下的说法。我没听到过伸展一下的说法。今天发过一回，老人在别处不说，别的地方也没听到过。
这个下座可以伸的。
坐在关照的时候，有那个妄念起来的时候，我感觉他一下子不能过去，我就说能不能持咒或者说念那个什么阿弥陀佛要怎样？
我们是关照是正行的，打坐是助行，从来没要过坐下，没有要求过坐下持。关照，坐上持咒，坐下关照，这就是这个修法。关照是正行，当然坐上持咒当然不管了。坐下关照，关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所谓正行就是贯穿始末，贯穿始终。你知道关打坐就这一千多，打完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关照是一直贯穿到最后程度。
那就是那个坐下的时候，
然后就该什么是关照，怎么关照？既然说了关照是正行，那就又该是正行了。那你不是这个问题，你说别的了啥？关照是正行，打坐是？
他不知道什么是关照。
你替他说的呀，他说的毫无问题，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关照，不是？你说你的。
他们关照就是那个念头一来就发现他嘛，但是我要怎么转这个念头？我的意思是。
转什么呀？跟他不好，断掉他转什么不能跑？转啥？你说转他叫我理解为，那就叫做跟他跑。跟妄念跑，因为你去转他嘛，那就你不是就是跟他跑吗？那就我们是断掉他，不理睬他，停断，断了他，断了还会再提，再提再断，一直提一直断，断到你胜利了为止。是断而不是跟着他跑，啥是跟他跑？对，跟他对抗啊，那就跟他跑。我们不跟他对抗，断掉他，不要他。
说断的时候可不可以念阿弥陀佛？
对，我就说我可不可以？
断的方法用念佛可以的，不仅仅是念佛，持咒啊啥，只要能断死啥样都行。仅仅是念佛，
但是不走，我就说可以持咒嘛，这样子。
我们不这么说哈，我们是断掉它，而不是持咒。这里有什么不同吗？哎，我持咒把它断掉，和这个我坚持持咒，这有啥不同啊？大有不同。坚持持咒就是不管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咒语，所谓断掉的就是断掉以后不再持了，这个不同吗？这哪会相同啊？这咋会相同啊？并不坚持持咒啊，我持咒只不过为了断掉的，断完以后就不再持咒了嘛。
老师，我的问题就是那个坐下观照那个念头的话，我分不清那个念头是的意思。
坐下观照其实不是念头，而是断掉。
断掉就是那个念头，我分不清那个念头，就是那个思想。比如说我今天想去干什么，什么东西，我一直往这个事情里面去想，这个是念头吗？
那要这样准确的说，我们说的断掉的不是念头，是妄念。
对啊，
妄是没有用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啥是有用的？再说， 比如你是秘书，要写一点总结性的报告，总不能这个时候断掉人家，这个就不是忘用，这就是属于有用的，就是忘用，没有用的，在那净想着那些断掉的。
正向的念头都断掉它，正向的要工作啊，要生活，要干嘛，要去继续用它去。
有用
啊，有用的，
有用的，没
用
的，用
的只有断掉。
没有用的
啊，对，
没有用的这个话就是妄念的意思。我们说的妄念就是指的这个没有用的。要是有用的，不称它为妄念，哪能称呼成妄念？
因为提前说放空嘛，我说放空那，所以一直说放空的正向和负向的全部放空了嘛，都没，这就那个嘛，所以我说。这个怎么搞？
你说的放空不是不要，是不吃。
季老师，打文先做了，就是你然一觉脑然现前的这个地方，老是觉得还是有点糊涂啊。就心
里不然一觉，怎么不然一觉？怎么现前呢？我说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老师所说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那个灵之自信。因为我就是个灵觉，会现前不会，这就不说然一觉了。不然一觉，会现前不会。
我感觉体会不到，
体会不到，不要勉强，继续修行。到体会到的时候，咱们再讨论。
就有时候看到老师开示，就说确实没有东西现前，然后
好吧，我跟你这个话这就好说了，没有东西现前，现在是那个时间吗？我说咱们现在是没有东西现前吗？你说这个没有东西现前的境界，现在是哪种境界？我们现在是哪种境界吗？你怎么不肯定的答不是？现在它就不是啊！我们正在说话，怎么会没有东西现前呢？我就问你，没有东西现前的境界，你体验到过没有？那不是现在呀，好吧？那个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那个，就是，你别再找别的东西是了。
对，就是老师觉得好像就是要找一个东西，就是这种。
那一找它就不是了嘛。
左想这种习惯特别的深，然后
不管它习惯，我们只管是不要这个，看看它会不会现前。
感觉就是明心见性，约了明心见性那五条。我觉得后面四条可以，就是看个
理解，
可以透透
过。那一个不可得，不可理解。
我是觉得第一条就是息下狂心，戒真性也，就是这个戒真性这个地方，老是觉得有一个东西可戒一样的，就是老是觉得心
没有东西可戒吗？张先说，首先你说有东西可戒是错误的，哎，你这个讲法好像很正确。我们也认为正确，你不能因为你这个就认为没有东西可戒是正确的，也不正确。有东西可见，没东西可见，两者真不正确。你体验吧，别在这想这个。真的没有东西可见吗？也对，这么说也不对。是有东西可见吗？当然不对，是有东西可见，也不是没东西可见，都不对。这样说，这种说法是这样，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体验哦，原来如此，这就可以了。你要是去理解这个，这不自相矛盾的话吗？你说有也不是没有，那它是啥呀？哎，它确实有，跟那是啥？如果没跟那是啥，还称为见性啊？这不是我们思维上的有和没有，有思维没有思维都不是这个事儿。管你有没有思维，不见你还是没见到；管你有没有思维，现前仍然现前。这跟有没有思维其实没有太大联系。这明白的人听到老人的开始，他会这样反应：啊，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灵之性，没有思维啊，就好像是啊，他朗朗现前，他一下就反应过来，什么话呀？有思维他也现前，这是真见性啊，只不过他不容易现前。因为什么呢？那个思维也把你先占领了，你没有功夫去搭理他，就这个事儿。你平常没有思维的时候，还只是有功夫搭理他。实际上都一样，一丝一毫没少，一丝一毫没多，时时刻不管你有没有思维，时时刻刻都现前。
感觉这个就是道理上也是懂的。
我刚才讲的不是道理，是一种感受。你如果不能感受，别听我这一套，这不是道理。但道理听，那还不如不说。
所以说，就是还是要继续做解法的这个。这种
我说到这个地方还有做减法的余地吗？这那你减什么呀？有东西可以减掉的，没东西减啥？
再提一个问题，就是赵州禅师说的那个40年才打成一片，他这个打成一片是指，就是说是指什么呀？是指不打妄想，还是说？
你说不打妄想可以，你这么理解是可以的，是可以的，这样理解是可以的，不打妄想，打成一片就是说时时刻刻都不打妄想。
那就是您分享一下，给我们点信心。没修的不好，或者是没有。
我说的不是我的，我说我的境界让你们向我学习，那是你误会了。我说的是老人所讲的，你不理解的，我们可以讨论。我说的也对，一切源于老人所说为主。你要不参考老人，参考我，那糟糕透了，我啥都不是。
那我们跟着谁修呢？
我们不是跟着谁修，而是按老人所说行，是这个意思啊。要假如对于老人所说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可以讨论。实际上啊。 我们在一块扎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老人所说的方法休息，这是共同。如果不是的话，那当然就我们就不扎堆了，不在一块扎堆了。我们的共同特点是先学习老人开始，一老人所说休息，这是共同特点。你问的人是我本人，我本人是不值得说的，并且也不号召你向我学习，那糟糕了，你想糟糕透了，别向我学习。
那再一个，修行不是自己的事吗？不是自发性吗？
因为
要不要修，要不要学，不是你自己。
他的意思要找一个有修行的人领着你前进，我能理解。你这个想法我能理解，有一个人领着一群人，其中包括你，我们共同修行。我不顾客，要想找你还是别顾客，我是不顾客的。比如我跟你说一个很具体的、很明确的问题吧，比如打坐的功夫，我可能不如你，很可能的。我知道我打坐功夫非常差，从一开始就很差。虽然也坚持打坐，以前做什么事，虽然是这样坚持的，但是功夫不行，不等于不坚持打。我只能说我曾经坚持过打坐，我不敢吹牛打坐功夫，我是不敢吹的。打的功夫极差，拼命坚持也得坚持，咋样也得坚持。我打了五年多，一千多是不止的，大约有两千，但是绝对不是有功夫的，没有功夫。我说两千多那格式不得格式不休，这是有的，没有格式不休这是有的，但是功夫极差，打的还是没有功夫。
其实啊，那功夫是什么呀？
你现在这个站稳住，明确的说，体验的这个轻松自然打，根本不费劲。我打坐是要坚持力，没有坚持力我打不了的。确实如此，我功夫不行，哎，没哎，就是没那个打坐的那个功力的底蕴，不是个能打坐的人。
你说的意思是说，功夫到一定的程度，轻松自然。
对啊，我没那到那程度，我就说，我不是一个有打坐功夫的人，虽然也坚持了将近两千坐，但是不是一个人有打坐功夫，是凭毅力坚持的，是凭毅力坚持的，凭坚持力就是坚持下来，功夫是不行的。
就是也不是为了增加定力。
我也没有这么问。我其实问齐老师的是说，因为大家都是跟着文英老，但是我没接触到文英老，就是跟着齐老师或者跟着郭老师，师傅一个一个传下来。那我们刚才这么多师兄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肯定是修行中有些不知道的东西，就是说肯定是要向前辈和老师们去请教。那今天
我不能理解。
那今天机会也难得，我先讲了嘛，我齐老师。那今天机会也难得，难得齐老师来深圳，如果能够分享一下您在修行过程中的一步一步的台阶，给我们一些。信息
没这么讲，我都经历。
然后就说是功夫也好，还是境界也好，这些您觉得哪些分享给我们对我们有用？那我们其实会很收获。
好吧，
我先是这样的心，然后就问这个问题。
就你说说坚持力，不管行不行，我就凭着这个坚持力这一点，你是不行，坚持力还有点，就凭着那个傻劲力一力坚持。功夫是一点没，要是有功夫就不用坚持，非常轻松就进入过了。就是将近两千多，实际上啊，按说这样是不好的。按祖师的开始，打完一千多，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就是说没有用的事儿，我也干了一半。祖师明确的说，一千多以后不要再打也没用，就是明确的说的。先一千多以后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就这么说的。看看怡海江沿路，收缩一下，再打也没用，就收这个关键词。我能明白，领着人走激励，我是不够格的，领着他。我是不行的，没有那个功，只能说什么呢？我学法比较早，介绍介绍以前老人在世的时候那些，哎，这是那些思想啊啥这一类的。
那为什么拼了死命要坚持呢？
你说以前呢？那我那个时候不存在为什么，那就我就说那就叫修行，不那样就不是修行，就这么简单的理解，并不是也有啥高深的理论给你论述一番，要这个论点成立，不是那回事，没有那回事。
齐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金刚砂和那个大光明咒，在超度亡者的时候，是把它超度到那个天界，还是说超度到净土？如果说是超度
这个呀，要说净土是解脱道，他自己愿意升净土才可以。不要说我们这种超度，婆罗门女、光目女，他也没有他母亲超度到净土，因为他母亲不愿意升净土，你就没有办法代替。只是呢，我可以。比如说他可以把福报回向给他，有福得升天，天也可以，并不是有福就升净土，是发愿才能升净土，发愿解脱才可以升净土，不发解脱他都愿不学佛升净土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说被超度的那个亡者，他如果是有发解脱的，就
想劝他发吗？超度的过程中不一直劝他发吗？他不肯听啊，他要肯听他不就升净土了，不肯听啊。
这的话那他迟早也要
所以我们不主张升天界，天不相近不就又堕落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升天没有想法，都是要升净土的，就因为这个，你就是升到最高一层天，飞翔飞飞翔天，也有下堕的时候，但是那个寿命很长。你知道他们寿命多长啊？八万四千劫，不是年啊，八万四千劫，你想想多长的寿命啊？但并不是了生死，他还有生死在前半劫灭。灭就是啥没了，那个没有他就认为那个没有就是涅槃，他就以为已证涅槃，但并不是真正涅槃。八万四千劫天福相尽了，后半劫生又有了，原来就是没有了，他就想那是正涅槃的，其实没正涅槃，后来又变有又有了，这又轮回了，天福都相尽，再轮回除了三恶道还有地方去吗？那福报没了，让他享受完了，那个不是堕三恶道啊，把罪债受完才可能再生三善道啊。你说这个事儿，他当时那个时候啊，他是天界的，他那个眼是能观察的，他可以观察到哪方世界有何处事，他就可能哟，我不愿意下三恶道，赶快找佛，就可能去找佛求生。这就是天人学佛，这就是天人要学佛。
所以说那个王者就是。我们撒了金刚砂之后，还是也要给他做这种就有救度的这个。
光有救度不救度了，告诉他往哪儿生吧，啥时候能救度啊？不就告诉他往哪儿去生吧。那个最一开始那个三天半到四天，两次自行光明现起，那个自行光明现起跟我们所说的打开本来见性同一回事，就是那一种自行光明现起，不是说他俩一样。那个临终的两次自性光明现起，和我们说这个打开本来这俩东西一比一样的，绝对不是，就是同一个，他不过提前出现了，那个是死后出现，我死后出现这个提前的，为什么会提前呢？因为我们做了功夫了，因为我们修行了，他提前让你体验体验，这个时候一肯肯定就是成就，那个轮回的时候，那时候一肯肯定也是成就了。谁肯定他都没有几个不认识不知道啊，他没肯定，所以一直轮回。
这个金刚砂这种超度，他只是就是撒金刚砂，他只是把他就是如果王者他自己不是发这个出离心解脱的这个心，
那还是升天，
还是升天，那升天也没啥意思啊，就是那你
当时我们认为没啥意思嘛，在当时那个情况他总比下地狱强吧，我们当然认为是我的认识，当然没啥意思。
所以说念中有了，抓阄的时候显示得度了，是已经。
那你可以那个阄写的具体点，升到哪一道了，你就写哪一道，你抓个哪一道算哪一道，这也可以啊。你既然是抓阄了呀，凡是你想象的那个结果，你都写哪一类这个结果，你都写成阄，抓着哪个算哪个，这就抓阄只一次，别反复抓，没意思。抓阄是只抓一次的。
那老师。我们打完一千座，往生净土还是升天
呢？随你的愿往生，你愿意往生，是你的愿呢。你说往生，随你的愿往生，你想去哪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这样子吗？
嗯，是啊。我们说的以净土为归，我们不是这么以禅位给一命为用，以净土为归。我们哪个净土为归啊？随你的愿，愿是哪？所以跟净土中那个往生净土没得不同。他指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具体的极乐世界这一个净土。我们所说的往生净土是指的随你的愿，你愿意去哪个净土去哪个净土，也包括西方极乐世界，你想去哪个净土都可以。
那
想去哪？
那我们平时那个紫水咒的话，就是那个
你那就生多端
那个我知道，就是那还会有中阴身吗？就是死了之后还是直接就升到那个地狱去？
生多端那愿在中阴经也能生，但是在你这个没有入中阴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去的门，不进入中阴井，没有去成，到了中阴井了还有机会。
你现在说每天持四十咒肯定能升，没有经历这种。
那就不进中阴了呀，直接就走了，那样的呀。一直持持咒，持持咒吃多了，要往生都算那愿了，甚至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该死不该死都可以，只能时间长了有些功夫的，生死自主。你要是想去的时候，扔下这肉身就走了。别人看着这个人是死了，在你那根本就不是死，我想着我走，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是不是情绪要修啊？修一千座都可以自由选择，达到那么高的境界里。
对，修行到那高的境界，未必打一千座，不打一千座就不能成就了，照样能成就啊。是说的成就以后的境界，打一千座能不能成就，确实人人都不相同。 成这个打一千多以后，这个结果不是完全一样的，根据人的不同，人有不同，根性不同，根性有不同。
你能做主的话才行，是吧？
啊，你说这是记住，就是正量就成了，就是说正量的高低了，并不是无正，都有正了，但是正量的高低，梦里能做主或者梦里不能。
因为人要去世了，往生的时候他是昏沉的嘛，就是等于睡着了。
那这是你的推理，你别把这个昏沉昏迷推理为梦中，别这么推理，只是你自己推理啊。我临终时候那一个是不是像梦中？那不叫你是像梦，别这样推理。
老师，我这推理呢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的，他说一个家族里面有一个人修行，然后整个家族的人都受惠，这个说法成立吗？
我没听懂他说的。
第一人得道，九祖升天，
九祖升天，
九祖升天，
九祖升天能。九代祖先都升天，为啥九代祖先不升净土？
对，
修净土需要自己发愿，他那九代祖先自己发愿了吗？升天是福报，升天是福报，一人得到有这么大的福报，借这个福报，当然福报就是升天的下堕的，或者是还在人中。一个人得到这个福报，足够的九代祖先升天用了。所以说，一人得到这个福报极大极大，连他这九代祖先都升天也够用，一人得到九代，升天是福报，不是解脱道啊。
解脱道要靠自己发愿的。
老师，得到的标准是什么呢？
得到的标准就是你开悟了，有这样，把开悟称为得到是可以的。得到它就是证得涅槃，这就得到。什么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死，就是了了生死。说证到了涅槃，跟了了生死一个意思。涅槃，涅就是不生，槃就是不死，不生不死就叫涅槃。涅槃跟生死是相对说的。生死的反面就是涅槃，这是道说。
齐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有几回打坐，就是突然全身这样子抖动一下，
有可能的，不要理睬他了，不用管这些事了。
就过后我意识到就不明白了，全身就是这样子。
不要管他，没有啥事的。打坐中的反应，包括你这一类，还有别的，都一概不要理睬，不要紧的，都不要紧的。
老师，我想问的就是。八地到了不动地才是彻底，
就是不动地。
我知道它是彻底彻证无生嘛，对吧？
这是另一个概念
啊。
彻证无生，你说的是八地的境界。我的理解，彻证无生只有佛，只要不到佛都不能说那个彻字。
彻证无生。
对呀、啊，
就是
你说证了无生，或者几分证了，那可以说菩萨地也可以。
啊，
你一个彻一天，你加上那个彻字，唯佛能彻，别的你就别说是个彻字了。
就是对生死的这个，就是食物生死这个事情，
到八地就没有了。
八地以前的菩萨
这样说吧，要说生死，这就说生死了啊。
嗯。
初地了分段生死，
分段。
八地了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到八地是就全了了。但是呢，他好像往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度众生，度尽众生才这八地以后度尽众生才是，就是这样说吧。我简单的说，这是又一种简单的说啊。
好，
烦恼断尽正初地，你注意啊，烦恼断尽正初地，习气除尽正八地，烦恼习气都没了，习气都除尽了，不动了，正说不动了，就是不动地。习气除尽正八地，众生度尽正，
就是正到就是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
正到众众生的灭度上，那就正佛位了。所以说本来是这样。
初地的话，感觉。还是会有
些烦恼，但断尽了，烦恼断尽，非常轻松自然，心情非常愉悦，所以称为欢喜。为啥称它欢喜啊？欢喜无尽，哎呀，这就没负担了啊！这就是无量劫来的包袱全放下了，
也
轻松自然。
但是
那就欢喜了，生了欢喜心了，
是不是？我有那个时候，但是好像就很短，就是后面一妄想又来了。就
好了，那就出奇迹吧。
就有时候又会觉得啊，又时有就生死了。
实际上啊，正初地就知道，就亲证生死并非时有，我跟你讲，
可能是
啊，
知道，但是也不知道。
不是理解，
不是，我知道不是理解。
哪是理解？不是理解，是亲证。我换一个词说，可能好懂。体验，亲身体验果然是没有。啊，原来如此，真是没有感觉，没有体验到，没有体验，不是理论上知道没有。
我知道，我知道。
老师，新旧生命等下面说完签的那个师兄们有多少大概都出地了？
你说的这个这么多修心中心的，有几个开悟的？就这个意思。
嗯，对，
确实没统计，估计比例不会太大。 因为这人呢离相是很难的，他不肯不着相，都是不肯开悟。你别说是这样，修了没开悟，这个话是有毛病的。修了他没他不肯开悟，就这么说。不肯开悟什么意思啊？不肯开悟就是不肯离相，不肯不着相，非要执着那个相。再往后追问，我就该这么说了：不肯不离，不肯离开开悟相，不肯离开成就相。这个相你不离开，就谈不上开悟。有悟可开，不明开悟；无悟可开，是真开悟。有道可成，不明成道；无道可成，是真成道。他到不了这境界，他就不算开悟，不算成道。
老师跟那个就是各个弟子每个人的根气不一样，这个有没有关系？
当然跟根性大有关系。他不是不肯离相吗？就是着相的这个根性太深了，这个习气太重，着相的习气太重。我们这个法就是要除这个习气，这个力量很大，一般是能除掉的。你是不肯让你除不掉，那这也不是说凡是修行的心法的都能开悟，没有这么说。
那才叫你修了两千那个。两个千
啊，修了两千看看不咋样了。
那我们心里面的弟子应该也差不多要这样的。
就别的也是说我们是不是也要向你学习打两千座。
不要不要向我很糟糕，向我学习很糟糕，不要向我学习。
不关不了，就是从习性的同关劳关是吧？
这是禅宗的三关，禅宗说三关，出关到哪儿，出关到哪儿，劳关到哪儿，他有他的解释。咱们的理解不能作为定论，大概我就说出关相当于坚信，重关相当于八里出尽了，劳关最后成佛才是劳关，这就出关主。这是我们的理解，禅宗不什么解释不什么解释我就并不知道，他的解释才是准确的，因为这个三观的之说是禅宗的说法，禅宗说的三观。
你们真过啊，就是说就是人空法空，空空嘛，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心理？
你说是解释三观。解释人空法空空空，这样解释自有它的道理，咱们没有做过这种解释。
哇，然后就法空，人空法空是应该是同手的，应该是。
你说的又一回事了，你讲的是座上的景，这讲的是正果的果位，这不是码事啊，这不能掺和，这都不是同一个问题，你哪搁在一块说？三观是指的你的正量。正道的果位，你刚才说，你刚说这个座上的空，那是座上感受到的境界，这不是同一个问题啊。不是同一回事儿。
没有分明，就是人是身心所所有的消融了，所有的身心所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是属于什么一个？
你不是说坐上的境界吗？你这不是说坐上境界？你说这个境界很好，但是它并不是不等于果位啊。坐上的感受，这是感受，这不等于是那不用感受这个词，再用个什么词？体验，换个词体验，这是你坐上的亲身体验，这可以。这但这不等于这不等于果位啊？体验能等于果位？这不等于果位、啊。
那修对吧？真悟是自己清净了，就是身心消融，然后身一切什么都没有，了了分明。那他这是属于啥？咱们说一个什么果位嘞？
是善境界。对呀、啊，善境界有前提，不做圣心，名善境。你没把它当成啥正果不正果，没把它当回事那就是好境界。说做圣解，你要是做圣解理解，这算是正果不正果，极受侵邪。楞严经讲的非常清楚。不做圣贤，名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
群邪是啥？
你把它当回事，他听了就肯定是中国的。你不当回事，不可能中国。你把它当回事，难道他就可能是中国了？
会起那个就是娇慢的那个心态。
那不都是因为这个吗？入魔不是因为这才入魔吗？
嗯，志豪，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是属于打新中心，前面签注的时候四百多断了，过了一年又开始重新打的。
那这又打了多少？
现在刚过了百座，
还能断个什么？人家的毅力，没有毅力坚持，大概到那个时候又该断了，仍然是那个，差不多还是你前一次断那个，那怎么整？习惯了，到那对，到那个时候你要凭你的毅力坚持能过去最好。
老师刚才说到，就在讲这里是深圳嘛，就是在打坐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说愿修开智慧成佛，不求于果，老师心里会纠结一下，还想求点东西。就是我想问，就是我们求解脱跟世间法和
救
世法能兼得吗？
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我想工作工作的更好一些，要挣多搞点钱，或者是家人好一些，然后同时给自己解脱，这个应该不矛盾吧？就是能兼得吗？那就是求，就是。
也许在理论上讲不矛盾，在你这儿就是矛盾。
哦。
在你这里就是矛盾的。
对。
也可能在别人那都不矛盾。
没，
就是自己刚才那个话告诉我的，在你这是矛盾的。
是矛盾吗？
对啊，
对。之前我就很有激情，就是冲突，然后就是大战一场那种的，打着打着就啥也不想干。
实际上啥不想干，那时候啥也别干，打完以后再回头去干。
嗯，
也就是说，要假如说那时候不干，连饭都吃不上。
嗯，
也就是这样。
还房贷。
在你这个闲暇时间，能抽出两小时就休息能行。要假如忙到连这两小时抽不出来，就不要休息能行。
老师，
修行宪法不是人人当机，原本就说修行宪法不是人人当机。
老师当时不是因为忙才没有时间修，是修的害怕了，因为啥也不想干了，
他
也不想干，生活又没办法继续。
那就不修心中心法，你还是要去工作的，你不工作吃不上饭。
对，又去干了，干了。
你说你这个工作跟修心中心法它不是直接关系，你就是不修心中心法，你也要去干活，你不干你吃不上饭。
世间法和修行的法是不是可以？
我理解他说的意思。修了心中心法了，他应该有一种价值，价值的在世间法上更顺利的完成。
嗯，
他这个想法是有的。
是的，是的。
实际上这种力量也是有的，但不能达到你要求那个。你要求太高了，不是没这个作用，有这个作用，但达不到你要求的程度。
我知道老师，谢谢。
但是他是铁了心的，那个越是铁了心的，他力量越大。我不是说过这个实力。
我打坐还是跟。
因为他呢，已经会诊过了。寿命只有三个月，这是会诊的结果，因为也没法开刀了，扩散的到处都是，你就不行了，三个月以后这就没有啥希望了。他要求心中宪法，这还不赶快劝他念佛？求啥心中宪法？你赶快念佛求往生吧！啊，这他不肯，他说是，我宁愿接着手印死，我也得求这个心中宪法。他不，我就不准备活了，我没准备打够千多，我的时间不够千多，就是接着手印死也要修。其结果是没死，打完千度了还没死，其确实有。后来他还开发寺庙做道场，还干这些事。你说他病好了没有啊？他其实还没好，
还没，
但是不至于死了，不至于还没死。后来好像是我再也听不到他消息了，就是自打过去那个事儿，他一直都没有听到他那个是病情恶化啥事都没有听到他消息，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了，已经
南阳那边。
现在还没
死。我现在那些肯定知道，这都是早年的事儿，那都已经扩散到哪儿都是了，不行了，三个月以后一定不行了，也就是做手术的可能性都没有了，下不了刀了，没事做，因为它太多了，没法做手术，就这也能也有效，就是典型的有效，为什么？因为它发心太猛烈，发心到这种程度的不多，我就宁愿接着手印死我也去，他就是知道修不完千多，没这个时间。结果修完千度也没死。
秦老师，刚刚您说那个八地是习气断尽，那是不是就是？
是我们的理解。
那是不是就是赵州禅师说的那个打成一片，就是这种？
可以这样理解，也是一种理解，都可以。你理解的有道理，就一直这么讲。我是一种理解，没有明确的经论或者明确的善知识开始来说这一点，并没有明确的开始。
有时候打成一片的话，他现在有时候在我们世间上的话，做事的话，他还是有一些，他打成一片了，在那里你根本就去做事了，也许就可以做事，没法做了
的。那你的过节日，你说的打成一片啥意思？
打成一片都没法干活了呗，
那就不是不能干活啊。你说的打成一片啥意思？
有时感觉上就是整个人。
哦，就是你理解的是那样，我理解的是打成一片，简单的说就是妄念不起。妄念不起怎么会不能干活呢？不但能干活，人能干得更好。
啊，
咋会不
上
会？不高效，心还不累。
如果有人问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道最低标准是什么？
是坚信啊，就是坚信。鸡犬升天是九祖升天，就是说的这个打开本来坚信这个福报，
供他们
这个福报足够九代祖先都升天，足够用了，就是说的这个福报。
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也没办法的。
六道轮回是造业受报啊，这有啥愿意？愿意来讲，愿意不愿意是求解脱的人，愿意是哪个净土上，这是一个。也就是说，轮回是不能自主的呀、啊，轮回是随业力的转，造业受报，不谈不上愿意不愿意。要求解脱发愿的，这可以谈得上的。六道轮回谈不上愿不愿意，也就是说随着业力咯，业力是主要的。
想问一下， 就是持那个慈使咒往生都是在内院之后，就是四千年之后那个弥勒佛才弥勒佛下来成佛嘛，要四千年，就是在兜率六月的那个时间。那在这中间的话，就是我们也往生到兜率六月之后，这中间的话会不会还下来到这个世间？
那是你的愿力。
对，那假如那就是因为这个那个末法时代就算了一下，就是九千还剩九千五百年嘛。啊，
哎呀，
对，
那个寿命啊。
对对对，
兜率天那一层是。是寿命五千岁，
四千岁，
五千啊，四千岁吧，对，可能是四千岁啊，对对对，是四千岁，四千岁是啥样情况下的四千岁啊？是他那一天是我们这一年这样的四千岁，这种换算一下到底是有多少年？
四千。
你看他那一天是我们这一年，这样算起来，他那个四千岁在我们这是多少？有人算过，是567000万年。就这么多，这个时候就开。我们这个世界过了56亿7000万年，他那才过了5000年，就这样的时候，就弥勒佛就出世了，就快出世了。跟着弥勒佛，龙华三会跟弥勒佛。
我的问题是这个，因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末法时代就还剩
12000年，
对，
末法时代还剩9500年。
但9500年在兜率略，他其实就是我算了一下，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那假如说我那个往生到兜率六院之后，我如果在轮华三会之前，如果要再下来的话，是不是在这个9500年之内下来？因为9500年之后就
寿命五千岁，你下来干什么呀？我不知道。
度人。
你说度众生，跟老人下来，那个实际上跟老人下来，那都不等于下来，然后还跟老人回去呢。实际上在这个走上那样的感觉，一刹那间。一刹那间又回去了，就像一眼打了个盹一样。我们这一生都过去了，我们这时间跟那个比例没法比，我们这都过了一生了，他那是简简单单的打了个盹。
他们下来的话，应该就是在那个无佛时代这个时间段非常漫长的这个时间段，他会下来吗？有可能会下来吗？
我们现在不就这个样下来，就是说在这个五浊恶世锻炼，这个也是个五浊恶世，也是个锻炼的好地方。实际上啊，简单说吧，我们这也是净土。我们这的净土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五浊恶世，这就是这个净土的特点。你说五浊恶世算啥净土？五浊恶世你能受得了吗？我知道你受不了，所以就劝你往生能受得了好地方，净极乐世界。你要说我不去在这么优良的条件下，我要在艰苦的条件下跟着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都不是，那么。你就是释迦牟尼佛座下最纯正的弟子，我们就是跟着释迦牟尼成就是最快的。你想啊，他那一天，我们这多少多少多少年，你看看快不快，在我们这是最快的，成就是最快的。也就是在他那都不到一天，我们就成就了，在我们这就多生多劫，这修了多生多劫，就是在那连一天时间都不到，这是我们这成就，快快。所以他那是易行道，说是易容易啊，易行道，我们这是快行道，都有特点，各个佛都有特点，释迦佛也有特点，释迦佛的净土自有释迦佛净土的特点，释迦佛的净土的名字就叫做娑婆世界，这是净土，是释迦佛的净土，这个净土娑婆世界也是三千大千世界啊，也不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怎么说的？这么说。首先说小世界，这个世界的概念，首先什么是世界啊？由日由月一个运行的体系，日是发光的，月就是不发光的，像太阳是发光的，像月亮、月球、地球都是不发光的。由日由月它是一个体系，是一个法，就是这就是法呀、啊，这就是说这个色法，一个色法的体系，这就叫一个佛土。佛的就叫做一个世界，这就叫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也就是一个佛土，这叫也佛土呀，这个是这就不是个佛土，就说这是一个世界，叫一个小世界，小世界就是有一个1000个小世界就成为一个小千世界，1000个小千世界成为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成为一个大千世界，又称3000大千世界。不是3000个，是用千做乘法三次，用现代的数学语言就说千的三次方个，
这么多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大千世界，这就叫三千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就是个大千世界，它的名字叫娑婆世界。这是说在佛法里的地理概念。对照我们现代天文学，用望远镜观察，观察星系。首先我们在银河系里，观察银河系离得最近，最容易观察准确。银河系里有多少个像太阳一样的呀？它会发光，这种恒星，这叫恒星。要是在佛经里称为日，那不发光的观察不到，那就不说它了。那就叫行星或者卫星，就观察恒星会发光的，能观察到的，恰恰是千的三次方个，非常对应吻合。也就是说，所谓娑婆世界，其实就是银河系。不是像我们理解的拿那一小片是娑婆世界，这个不是啊，大着咧娑婆世界就是银河系，这就是释迦佛的佛土，从事向西过十万亿佛土，十万亿个这样的星系，有一个星系就是有一个世界，星系和世界就说这个，它名叫极乐，西土有佛号阿弥陀，这仅现在说法就离这么远。但是他跟我们这众生契合，有响应，念佛就能往生，别指望肉体过去，远着呢过不去，别指望这个，但是心能到，这就生死往生，是心生啊，心能就是往生到的，思想就是我思想能生，心悟嘛，都说心悟对你心可以悟，悟是不可，那太远了，悟没那可能的。你可以想想十万亿佛土是啥概念，十万亿佛土远着嘞，想象不到的远，但是就这还属于同一个层次呀、啊。为什么你叫华严经讲的二十五种，就是那叫二十五层世界，就是世界，就是我们现在说时空，二十五种时空，极乐世界娑婆世界同属于第十三层，就是十三层，就是娑婆世界。这个这个时空啥特点呢？时间和空间的特点，时间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意思是不能倒走。你说还有这事呢？还有时间倒走？有啊，我们这不能，那你那别的时空里呢？这就咋没有啊？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倒走，时间只有一个方向，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人家有的地方就能回到过去，这个是我们这不能，不等于别的地方吗？这是时间的，空间的特点呢？可以是三维的，我们现在说三维其实就是 X 轴 Y 轴 Z 轴，就是一个立体的坐标系，是可以这样描述的。你说有不是这样？有啊，第四维什么样那我们想象不到啊，人家那有四维的五维的可能都有，我们这是三维的，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特点。时间是三维的，这个时间是空间是三维的，可逆就是可以从东到西，可以从西到东，都可以，但空间这个时间是不可逆的，只有一个方向，这就叫我们所谓四维时空，这就是我们说的四维世界，这是我们的特点，别的净土不一定是，别的世界不一定是这样，我们的思想受局限，认为世界都这样，那不是，我们这是这样，别处不一定是这样，你想象不出来四维怎么样，因为我们适应的就是这个三维嘛，三维的思维方式想象不到四维是啥样。但是你能想象到两维是啥呀？低维度的你能想象得到，那就像一张纸一样，没有上下。你看你能想象得到吧？但是高维度的想象不到。
那有神通吧？那就是时间也可逆。
另外一回事，神通是另外一回事，这现在不说神通。有神通还可以飞到别的世界，
普通
飞到我们这么等等，我们都不能理解他咋飞到别的世界了。
对呀、
啊，他可以不在我们这个世界，飞到别的世界去，他怎么？
老师，你是肯定是看一个是打错，发现自己进了太空，飞上一个星球，但是身心消融了，那这是怎么回事？
说啥声音？打住！打住！仿佛飞到别的星
球，那是你的警戒。
你的幻象。你的这个东西，这不是你什么，全是画风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就是你好像一直知道的那个，看到
就是。今天坐上了警戒，今天坐上了警戒。 坐上的境界也不过多的理会。
秦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七本人天的话，就是内月和这里是吧？就是七次往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末法时代它的时间不是太长了，过后就是无佛时代。那它
七本人天啊，最早是小乘讲的，就是这个词起源于哪里？七本人天起源于小乘的修法。他讲当时讲的时候，在那种特定他在讲话的那种特定的。那一个局限下，他就讲啊，是这样，你死证了虚陀洹果，顶多七百人天，意思就是你根本修行最差劲，根本不去努力修行，顶多是最差劲，顶多七返往返，你都可以成阿罗汉果，是说的这个。要假如你精进修行，哪用七返呢？一返也不用，今生都可以成阿罗汉果。当你证了虚陀洹果以后，精进修行，今生就可以证阿罗汉果，不用七返，是最差劲的。不修行的人顶多七返，是在那种话语特定条件下说的话。后来大乘也引用，这本来就是小乘的修法，从小乘人引出来的说法，顶多七返人天。
那他返回到这个世界的话，
这个以后再生七个往返就证阿罗汉果。
对呀、
当然不见得非要七个，也可能不够七个。精进修行，今生一生都不返，一返都不返。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对他这个返到这个世界的时间，是不是就是末法时代这佛法灭之前？
你知道，也是因为你联系别的，现在你联系了末法。说七万人天的时候，没有联系任何末法正法，没有联系过。他在正法也是如此，在末法也是。基本都是。
那如果释迦牟尼佛的这期佛法灭尽的之后的
那他只要能证了虚陀洹果，也还是七法。关键问题，你说佛法灭尽，他连虚陀洹果都证，那还谈啥七法？只要证了虚陀洹果，阿罗汉果就有七法这个事在。
精进的修行一法就可以是吧？
一法就可以。
那个精进的修行是指的放下观照吗？
不仅仅如此，
还有
各种修行都算精进的修行。当然我们观照是正心，打坐是助心，当然对我们来说是
少在那儿放野马是吧？
之前这当然是放野马，
它有个前提一定要明心见性，这个是不准的。
老师问一下，打完一千票过后，就是后面在想自己再打的话，不用在前面那个一百座那个手印不用再打了，还是随便去打二因果四因。
说一百座，
先做
一百座，那你一百座我就把一百座的意义告诉你吧，不管你见不见性，一百座也没要求你能见性，不管你见不见，你只要能打完一百座。永不堕三恶道，三恶道跟你绝缘
了。老师，他问的是一千座打完了，他还想继续打千座，是不是前面那个百座还要再打一遍？
因为明确的告诉你了，千座以后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告诉你了。你再继续修行不要紧的，观照是正行啊，你怎么能把正行忘了呢？为什么只在住行上做文章呢？为什么只盯着那个助行，帮助的助，盯着他干什么？正行你咋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他有时候定力不够，还想
再加一下做。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恐怕精进不够，我才要学观照。你怎么不这样想呢？
老师，他说恐怕定力不够。
是啊，恐怕定力不够，才要学观照啊。
正行，
定
力学观照。
观照啊，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帮助的助。这话是祖师，也是多次。
上座是磨刀。
打坐的时候，然后那个身体的话很僵硬，硬到的话呼吸不了了。然后那个
放松
啊，然后那个整个身体好像都完全没有了，然后一下子的话就全部的那个就很亮，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那个？
你说这是两回事吧？以前都那么紧张那种情况下，他会呼吸都没有了吗？
不是紧张，他是就好像体验了很。一下子的话，好像一下子就全部都从手到整个身体，一下子全部都定在那里，然后一下子全整个身体好像就呼吸不了，因为那么硬的话，就好像呼吸不了，然后我就很累了。
对，你看看他现在说的啥，你听听，硬了，呼吸不了了，这是什么？这说的是负面的语言呢、
不一定，
是怎么回事？你后来又是什么说轻中自在，不是都僵硬了，呼吸不了了，还哪来自在？
身体没了，他说。
我还在那天揍的时候，还整个身体的话就一下子一直在后面都呼吸不怎么出来了，然后我就不去理他了，因为我觉得身体也是空的嘛，不去理他。
你为什么把好境界说的这么不可能？奇怪了，身心世界化空，你就这样描述身心世界化，我听住了，你说的身心世界化空，
啊，
多好回事，多么轻松自然的事儿啊！可是你说的怎样像的？
好，现在下午的话就全部都很亮，就原先的话你那个没。
你看看他把那很亮看成负面的了吧？要不然能这么说吗？
才打了100多
遍，打坐不是为了，就是为了这个吗？
是的，我因为身体没有了之后的话，你还能够
身体没有不是思考的事吗？我们追求的不正好是没有吗？你看你弄颠倒了没有？
是，就是没有了之后的话，
还能看，
还能够看得到亮啊，还能够
光，
还能够光的话，那怎么不就不应该就是怎么本来的面目啊？
你所讲的这个境界，正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在你那它就成了不好的事了。
我没有不好啊。
这个境界或者是个感受，它是个啥过程的？不是个过程。
想老师给印证一下。
不是要说这个身体的话，它和这个身体是假的吧？
你联系到这儿了，你讲的不是境界吗？不知道你咋联系的，身体当然是假的。
前面他说太痛苦了，突然间就放弃。
不是说痛苦了，这个身体的话，那个就一直的话就好像是定在那里，
对，
就整个身体是定在那里
啊。你平常都没定在那里吗？
没定在那里。
没定在那里啥是什么境界？我听听，大家都听听。平常我们也听听，你听听，你那没定啥意思？
不是，就是说他那个，我们平常的话念的时候，他还是松的嘛。但是到后面的话，这个的话，
我念的时候怎么了？
念咒的时候，他是
身体是
没有说神死绷在那里吧？
就说了，你那身心世界化空是那个，你当然你没有化空，当然不是啊。
身体化空了之后，外面的话一下好像不突然就是个东西，
那不还是化空？化空就这样的，正常
光明了。
然后他那个一下子就很亮了，那个
你说这不还是身心世界化空吗？就是啊，不是你认境界，啥都没认，不管境界不境界，啥都没有认。
对对对，
打坐不得少于两小时。三五年内不得隔日不休，三五年后不要再修了，再修也没有用。这话一直重复着。现在你不到三五年，
对，继续打，
继续修。三五年后就不要再修了。
他还有问题吗？你看你还有。
现在就是不得隔日不休。
老师就说，因为我在打气的时候，然后下坐的时候，我在洗澡的时候，然后那个闭着眼睛在这里搓，但是外面的话全部都是很亮的，这个身体的话。我们在擦这个脸的话是看不到这个手，那外面全部都是空的。
嗯，警戒，没有警戒，警戒当然是善警戒嘛，好善就是好的意思，善警戒有个前提，不做圣心。你要是做了圣心，那就不是善警戒了。你这警戒，善警戒就是好警戒，前提就是不做圣心，咋回事？别当是挣了什么果了，别当回事儿，那就是善警戒。做做圣洁，你要认为是当回事了，认为你挣到啥了，极受群邪，那就是入魔了。别当回事儿，是善境界，当回事了就入魔了。告诉你善境界了还不满足吗？就是好，这个境界很好啊，我告诉你了还不满足吗？
没说开悟。
是啊，为啥不说你开悟？说你开悟就入魔了，我帮助你入魔吗？
我说不理他了，就是说他这个人。
我正理他了吗？怎么不理？现在不正正理他了？
对呀、啊。
那眼下正理他了，他不理他了，
还是比较在意那个境
界。在意那个怎么会没有？
老师有这个境界也不代表对吧？
是善境界，
对，
有个前提是不做圣心，别当回事儿，是善境界。
嗯，
要把它当回事儿就入魔了，极受群邪。就告诉你别把它当回事儿，一直坚持把它当回事。
我刚才没有到这个体会哈、
啊，不做做圣洁，极受群邪，并且不是一遍讲了好多好。50因魔，虽然这个原句这个词句没有50遍，但这个意思就是讲了50遍。他说有的时候不用这个词句说，这个意思就是讲了50遍。50因魔，每一个正常都这么说话，都有这个意思。多圣洁能善成，多多圣洁记住去。
那个我们下坐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就是还是持咒，然后在睡觉的时候
没有要你在坐下持咒，基本上从来都没有要求我坐下持咒。观照是正常，从来都是这么强调的。往往嘛，最强调的关照，往往忘掉。
哦，
关照，坐上这个坐上持咒，坐下关照，关照是正的，并且是正修行关照。打坐是帮助的助行，打坐是助行，关照是正行。
没有，因为我下坐了之后我就睡觉嘛。那
是我们说的是关照，你非要说睡觉，你看是咋回事？
是有边界是吧？
没有，就是说我
你还不管关照的事儿，现在还不管，仍然不管。 你现在应该说我要我这一步要学观照了，这样才对。要不然你修心中下没有正心，学观照哪真有正心？打坐是打了，但那是助心帮助的，观照是正心。我们不有本书叫如何观照吗？你看看什么是观照，老人讲的，看怎么讲。
观照是观照我们的习气，就是我们那些不好的习气。
我们不这么解释观照，解释的变数太多太多了。我们什么是观照？观照就是去妄显真，总是忘掉这个说法本身。哎，什么是显真呢？给你解释。什么是去妄啊？也给你解释。去妄显真都是假的说法，为了让你懂的说法。真正的观照也告诉你了，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是真正的观照，并且跟你说明白这个道理了。有观有照，不明观照；无观无照是真观照。佛法都这么说法，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收众生的灭度者。佛法就是这么讲的，解释过多少遍了？对于观照，有观有照，不明观照；无观无照是真观照。到现在不能信，总是不能信。按照佛法的正确说法，你不能领会，你不能领会，他就很难去入。佛法正是如此。可能是世间着相法是乱的，总不能离相，不能不着相，总之不能离相。不能离什么相啊？不能离开悟相，你就不是真正的开悟。离不开开悟，你就不是真开悟。
老师，我首先这个读书，我身边有几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们跟我就分享，他们也在修行，说哎呀，他碰到一个什么很厉害的开悟的老师，然后就跟他
也很熟。谁跟这么说？王下我都不用听了，他一个是应该说没有什么悟可拍，这才是真正开悟的老师。打着这个旗号，我是真正的开悟的，或者用一种手段旁敲侧击让别人说的是开悟的，收了大量的弟子，一定缺不了这个。你不拿钱，他就不收你。
那老师什么是神通呢？那他们都讲了神乎其神了，就那些老师都有神通，
对他们还视线神通，
视线神通，
对，视线神通，
神通是佛法吗？外道也有神通，你说那个外道的神通也是佛法，这样讲，神通是一种现象啊，不管学不学佛，他都会有，是不是佛法的？咱们不就说了一万两千年的佛法，一万两千年佛法之外，那些外道他都没有神通了。照样有神通啊，神通不一定非佛法才有啊，外道也有。
齐老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一个老师就说我是开悟了，我们就可以转成这种。
这样的说法，我教授我就是转成这种。他要这么说，你可以。他这么说，我是开悟的，但我就因为是这个，我就不收钱。我是开悟的，因为我是开悟的，我就不收钱，你就可以跟着，是吧？他的意思是我是开悟的，你要供养我，供养善知识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嗯、对， 对， 对，
这样讲的。
是，
他不是这样讲的，说正因为我是开悟的，所以我不收钱，完全可以跟他的。
他说的是我心中心的呀，心中心的老
人，问心中心都可以。
对，我就问，
只要他说因为他开悟，所以他收钱，就可以跟他学的，这是是不是心中心？
随意，当弟子随意。我看那个佛经上讲到末法时代，一直到越法灭，其他的人寿命是越来越短的。
这个是个规律，越来越短，短到四五岁以后越来越长，长到八万四千岁越来越短，短到八万岁弥勒佛出世。我们现在是正在短的呢，往后越来越短。释迦佛在世的时候人寿一百岁，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个年代人寿一百岁，现在过了两千五百年了。每百年减一岁，到现在过了两千五百年，那是七十五岁。两千五百年减二十五岁，这就七十五岁。
是每十年长三岁，我就不理解了。
不是每十年长三岁，是每百年增一岁，那是说的十五岁以后，人寿十五岁以后。
现在正常来说，人的寿命是应该是越来越短，不是越来越长。
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是短到十五岁越来越长，这是自然规律，并且不仅仅是光寿命长短，人还越来越低呀、啊。个子越来越低，一直到这个十五岁的时候有多矮啊？人就这么高，人如肘，马又多大啊？像现在的兔子那么大，这人如肘，马如兔，减到最低了，大劫难就要来了。那个劫难没有把人类全消灭，剩的不多了，洪水干尸，并不能把洪水全淹完，它总得有最高的上头，有喜马拉雅山，总还要露几个山峰，上面还有点不多了。然后大水再去掉，再去掉，这人就逐渐反应大急难。现在正在往那迈步，你都没有想象到啊！南极不正在融化吗？听到报道了吗？他要一直融化会化完不？南极的冰冠一化完，肯定是洪水干尸。你算算它这个储水量，能算出来，就剩几个，就剩喜马拉雅山这几个山，全都是水。 并且还在继续化呢。它当然现在融化的速度很慢，那要好多好多好多想象不到的诺年才会控制干涉，早的嘞，因为干涉它早的，但是已经开始了，它并不是没有，它正开始的，正进行着嘞，这个它正在融化。
只要是现在就算念一声南无佛，你到时候三会就可以得到解脱，是吧？
现在往生兜率内院到龙华三会刚好跟着弥勒佛成就。
嗯，对。那假如说这个就是现在他不信佛，学佛不信佛，但是他有时候会就是可能看着佛像啊，这种种下这种解脱的种子，然后他到时候在龙华三会他也可以得到解脱吗？
他不会在那净土里吗？他都没有升到兜率内院的。我们说的是。升到斗帅内院的众生跟着弥勒，他往生斗帅内院了吗？他都没有，他哪能跟着弥勒佛同住啊？对啊，说的是往生斗帅内院的。
哦，对，轮华三会。
我也举另外一种，也是修行的人，他往生希望极乐世界了，那另说了，那就在那儿成。或者是往生东方净琉璃世界，那跟药师佛成，他不见得是轮华三会，他那都挺好。是说往生斗帅内院的这一群众生是来斗这个。化三回劫，
那不是佛经上说就是一生南无佛，对对对，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那就是说现在他不修心中心法，也不
信佛，
对，
一成南无佛，那时候轮化三会不成道，以后生生世世，他这种是个种子，到他种子成佛的时候，一定会成，一成南无佛，必定成佛，是这个。他就有一个人在大树上，就是说他就是逃难的上大树了，阿弥陀佛，就念了，就这样吓坏了，念了一句佛，南无佛，就念了南无佛，这以后也能成佛道，当然是久远劫以后，那他当时他都不信佛，他不可能成佛，以后就因为他这个因必定成。
哦，我一直以为
有机会念这一句话的人比例很小，有机会念这一句话的人必然是有佛在世，如果没有佛，他怎么会念南无佛呢？他都没听说过。他念啥那么回啊？刚才不是比例了，56亿7000万年跟12000年，12000年那个机会多小啊！就在这种小的机会，才有可能有一句那么佛可念。在那56亿7000万年里面，那之中都没有那么佛这个词儿出现，往哪去念呢？就没这个事儿。
一直以为现在念一声就不信佛的
是啊，现在念一声一定会成，不管他信不信，
我
一定会成。
三位他就会可以解脱，不是
也升到斗山那一万的？今生的事啊，他怎么会想那么久远？
对对，
他说念了一信佛号。
对不对？我说其他的，就是不信佛的那些人。
那度他们用这个说法，你自己就是今生要成道的，受该之位成佛，这不是成道啊？成佛还不是成道啊？今生就要度众生啊，就是要这样的。
齐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自己也没有什么念头了，就是就是感觉到好像也没念头，但是还是很容易就是陷入到就是有种忧愁，好像有点不太开心那种情绪，容易堕在这个里面。这个就是只能打坐，靠打坐解决呢，还是怎么排解它？
不能解决，不要排解它，打过久了自然它就不是这样。
有时候不开心，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好的，就是但是容易就是堕入到好像情绪低落，就是这个情执好像还是没有消除掉，我就觉得这个情执什么时候才能静？
你只管打坐，打这个心中心法打1000座，然后呢正行，你现在可能不了解，去了解正行，然后坚持正行，正行是关照，你去了解什么是关照，有如何关照这本书，有老人关于关照的开示，把这作为你学习的重点，掌握到什么是关照，就去实际实修关照，只管打1000座，就这样，别的就不多说什么了。
嗯嗯嗯，好的，明白了哈，谢谢齐老师。
老师，初地还会害怕生死吗？
什么？
初地的人还会害怕生死？
了了生死，他啥？
对啊，我就是
初地生死就了尽了，一了。
对
呀、
啊，
他说断尽呐、
啊。
对、
啊，
不亲证生死本空，怎么叫开悟？他是理呀、啊，理上早就知道没有生灭，没有生死，不亲证就没有生死，就不亲证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
道拔地
嘛。他会不怎么会拔地呀、
啊？不道拔地。
不亲证，要是不亲证，
那不是八地才测证
不
上吗？
对。
不亲证没有生死，怎么
那也不是？
你说的算开悟，算开悟，
长到究竟了。
初地菩萨就是 欢喜底下为什么要欢喜啊？突然明白了，原来不生不灭啊，
就是明白
欢喜了，
习气没有，
出地就是欢喜，但是生死的轮回的习惯还在，这个习惯都没有了，那就八地了。但他干点活还能干好，众生都尽了就心情活了。现在说烦恼，烦恼断尽就是出地，习气除尽是八地，不仅众生
受伤害。
老师啊，我问一下，就是关于我刚才那个生死的问题，我一直都觉得这个生死这个，因为别人经常这个，然后跟他也有悲伤，这是一直都有。
实际上是这样，你说理解的生死就是肉体的生灭。
对。
后来突然明白了，他有不生不灭的东西在，但不是这个肉体啊，那是什么呀？是佛性嘛，佛性不生不灭，这不就叫见性？就可以。哪会灭啊？它不会灭的，佛性是不会灭的。
这不要想这个生死，这个肉体这个事情。
肉体不是色法吗？肉体不是色法吗？它一切色法都是在变化的，生老就是说色法的它这个生灭过程，它本身就是生灭的，你怎么能让它不生不灭的？
不是，我是有这种感受。
他死，
对，
肉体死，
对对，
这可能是表面的这种生死。
他怎么会不死呢？因为他有生啊。
那也等着
他生，有生的必有灭，不生不灭是根本就无生。又把开悟就称为亲证无生，亲证本来就无生。无生是怎么说法？在法相中都有很具体的定义。定义什么叫无生啊？定义这么生，诸法无生，诸法无生是怎么回事啊？诸法不尽生，一个依据了啊，意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这不就是开中观开始的四句？诸法自己不生，这是不自生，还有不他生，还有不共生，就是自他共同的，也不共生，还不无因生，那就是没有原因了，也不是没有原因，也不无因生，就因为这个说。无声本来就无声，对呀、啊，本来无声啊，
不执着。
没有说，老师没说这个，
就跟我没有，刚才说四无声的时候没有说执着不执着的事儿，说执着不执着，另开一个话题说这个，这是说生灭的本身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生灭的本身就是无声。这个话的意思，用简单的说法就是生即无声。为什么把生说成无声啊？就跟你讲了这次。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就因为这个说，这个生本身就是无生，因为生本身就是不自生的，生本身就是不他生。生的四个特点，就根据这生的四个特点定义为无生。生就
是应该是那个妄念带来的这个妄想，这个妄想吧，这个生应该就是个妄生吧。
妄想跟妄生咋搁到一块说呀？
不是，就是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它本来就是个妄嘛，其实它的根本就是妄念嘛。
你要说身体是个妄，你就不能说现在你的妄想。你知道你妄想是第六识在活动，知道吧？第六识的分别判断执着，第六识干的事儿。你这个身体这个心，就是没有心就没有身体，可是指第六识啊。一切为心造，你的身体是心造的，你用你这个思维心造一个身体，我看看。说的第八识啊，可不是说的第六识。第八识不理解了。跟你说一个好理解的，第八识就是灵魂，灵魂立体人就死了，就这个灵魂，这就是第八识，它称为阿赖耶识，它的特点就是去后来先做主公，死后来前他是身体的主人，身体不是主，这就是阿赖耶识。我们在佛法里称它阿赖耶识，在世俗上说它是灵魂，不是这俩一样，只是一个东西俩名，就是两种称呼。佛法里没有灵魂之识，没有这个名词，只是世俗的称呼。
秦老师好，哎，你好，我是王老师才给冠顶的，我是徐州的，嗯，
徐州的，
徐
州的，王老师是名字，我
王有奇吗？
那是正名，
叫王周，就是山东的那个老师，王老师，
王周，知道了，
对。我呢之前就是读楞严经的时候，就是也在听一位老师在讲，就是说这个山河大地怎么来的，嗯，然后人是怎么来的。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就没有男女这种分别，就感觉就是人。嗯， 这种感觉我当时就好像就是心里面很亮堂，就突然觉着哎呦，原来人是没有这种性别来区分的。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就觉着啊，男的还是男的，女的还是女的。我不知道之前就是当时那种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是压根就没听懂。
我可能表述的有问题。
大概能听懂，都画画也知道。
读那个经的时候，觉得人没有男女相。
就这没听懂。谁能听懂解释解释这个他这个没男女相怎么回事？
就觉得就是只有人这个这种这个叫什么，就说这个种类，就说男女我感觉都没有，没有男没有女，就是这种感觉。当时
我说的大家都听听，这就怎么了，这样的感觉就怎么了。
但是他后面又有了男女之分，
他又有了，就又会什么，我都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没有男女相就怎么了，也就是他等我说啥话了。
好奇，
我告诉他
那个时候
是这样，怎么着？我说，齐老师帮我
问一下。
哈哈哈哈哈！我先跟他讨论。
他应该先坐吧，先打坐吧，师兄打坐了没有？
打坐了。现在是接了第四印。
哦，还在摆坐呢，
先坚持。
刚刚开始，摆坐还没到呢。
那可能是读经的时候承受这个加持力，哦，有一点点，好像跟经的道理有一点香气，这个感觉跟平时不同，就让它记下来了。经一扔开，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我觉得。
要是听别人讲《楞严经》。突然就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段子，
自己读的，
好读的，
自己读经，
听着有个老师讲，你看他讲的，他自己读的，读没读出来这个味道。
《金刚经》里面的我现、人现、众生现，他现在没有我现，只有人现，这就是。
哎，就是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等你这句话了。
我说不是老师说的，来听老师说。
我不愿意害他，
不能害。
我说就不能害他。
你接着说呀，师兄。你不要气馁，你看看你还有啥想聊的都可以说，没事儿。
倒没有什么了，我就是因为刚刚开始嘛，我现在就想着，就是每天就是持咒打坐，其他出现一些什么，我就想着，不去理他嘛，可能会有一些，会有一些状况出现，但是我就不太理，不管什么样，我就觉着老老实实的把坐打完。
你说他持咒打坐是不是心法了？
是的，他现在修到了第四印，在百座内，应该是第一轮吧。
哦。他说了，刚才读《楞严经》还是修心中心之前可以。
我估计是。
对，是的，心中心之前。
你现在不是说要不理吗？老师他说他现在想就是就不理了，就老老实实的打坐持咒。老师，
人家不说不理，按理咋理法？你说慢慢理吧，我就听咋理。
我也多听你们聊聊。我是今天刚进来的。
没事，
大卫。
李老师好。
你好。
我那个跟你对对我的理解看对不对。前阶段问了你好几个问题，你都只给我一个答案，只管持咒，只管持咒。我当时候听是听懂了，但是还没理解。然后最近好像就突然有点理解了，就是我们不是正行是观照，然后就是要不断的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那我们持咒的只管持咒，其实就是不断把自己的这个定力拉回来咒上面，通过咒就一直拉回来，一直拉回来。
对的，老师问你这个
只管持咒是说到坐上，是吧？
啊，对对对，我知道，对，坐上，我知道，对，就是，所以我就当时候其实还是心里还有各种疑，我就有那种感觉，就是有时候老师给答案的，但是心里还是一直有那疑在那里，就是不知道。就是没有搞明白，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心里一直着在自己的那个疑在上面，所以我打着打着，好像慢慢那个疑就打开了。
就是你打疑，打疑，我跟你说，没有为什么，总是还是如此。你有权利不信，并不是人人都信的，总是开始，你可以不信的呀，没有勉强你信，但总是开始如此。要我的理解，总是开始。就算是我不能理解，我也不会理解。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众生。
哦，
信非常重要，不是理解了才信，不理解也信，那才是真信。
哦，行，那我改正一下。我这个跟心中经还是挺相应的，我不为什么就是以前修东修西的都是坚持不下去，然后修这个就很坚持，就不需要坚持，
休息了去吧，哎，还坚持下来了，他觉得跟心中心还相应。
你要讲的就是跟咱们联系，今生没啥希望了，我觉得错的。
不，我不需要坚持，就是我因为我一直重复，就是我没有断做这个烦恼，就是
不需要你坚持一辈子，只需要坚持千做。
啊，可以，没问题。
断道当时。长期的，永远生生世世的打坐就持续千坐，千坐以后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
嗯，然后我就最近好像不知道算不算礼物了，就是那个老人不是还是说，就是我们信不是有那个里面那个大手印里面讲的一个案例说信在哪里？他说信一直在我们。发挥的作用，什么那个在鼻闻香啊，什么在口肠胃，那其实我们就是如果要见到这个性，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啊，我们的第六识各种分别打掉，然后才能让这个性，才能见到这个性嘛。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那只管持咒的加持，
你的理解有问题
哈、哦？
啊，你别坚持你的理解，我能听懂你说的话，但我觉得有问题。
哦。
问题在哪？
问题在哪？是你问的，他不觉得有问题，他不问问题。
哦。
他要问问题在哪，就很容易的答案就是你看看老人怎么说的，你就知道在哪。那是他的想法，不是老人的开始。
哦，对对，这是只是我理解而已，所以我要跟老师对一下，有问题你。
说的事无先例，是唯一不可信。四十是张经说的。圣无信容易，容易不可信。圣无一社会，社会即祸事。得阿罗汉矣，方可信。这该没听懂的吧？你要有阿罗汉那种水平，就可以信了。你的想法，嗯。
哦。
阿罗汉就这样。阿罗汉这他就宣称的呀、啊，我就业一消，凡行一立，所作一犯，不受后有，到这种程度。
那是极地菩萨。
阿罗汉不是大乘的，
相当
于大乘菩萨的。
哦，那知道。
哦，那我这个理解还是有问题哦，因为我理解的说，我们要见性，其实要见到本来就是看，就是要 把我们
啊，你要坚持你的理解，你的理解是确实是很好的，可以参考的。就因为你太坚持那个理解，也就是你的我那很大，所以他就不好了。
对，哦，
你的特点，你这个人的特点毛病就在于我那。你要理解到也是如此，因为你这一说话，我已经猜想到你是谁了，以前交流过。
对对，
特点就是大我了，你的特点。
是啊是啊，我这从小就从小就那个顶刺我了，也又吊儿郎当，现在比较好一点了。
哦，
但是魏老师也说了，
现在好一点，现在好一点吗？
好一点是好事。
那。跟郭老师汇报一下，现在烦恼少了很多了，感觉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他就是说完全对新东西还不了解，但是他上座了，先上了座。
能坚持打一天座以后就了解了，暂时不了解不。
或者做的过程中慢慢了解，但是这样是可以的。
没事没事，我现在道心很坚定了，之前还一直被扰乱，动不动就人家说能入定，然后我不能入定，我被人说一下我就动了。然后那个后面说什么心烦意乱不能上座或走火入魔，一直被人扰乱，现在都没有这些问题了。打完签座没问题，为了打完签座决定未来两年也不考虑找老婆了。
没有，你不发心出家你成家是没毛病的，你要发心出家当然就不成家了，你有没有发心出家那个成家没有毛病，不影响修行阶段。
就他这个样他也会有烦恼，他自己这么开解自己的不知道咋事。
当然现在其实有很多人既不出家也不出家，不少，这人不少。我知道都
学佛好像是做了一些牺牲的事情，
表明他的道心坚固。
我这个发心会比较奇怪，如果以后成家了，如果要出家带着老婆一起出家，我是这么想的。
现在修行要出家了，以后出家得带着老
出家家
还有这事啊。
是吧，这边他就这种他啥都不带，好像抽烟那个事儿也是
的。对对对，我是那个炒期货的。
因为释迦佛在世的时候他没有烟草，烟草还能传入，所以说只有不饮酒没有抽烟，抽烟都不犯戒。那当然他没法制定这戒，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烟草，现在后来有了，要当时有肯定跟九戒一样。
行行，努力努力，正在控制。这个习气太重，业力太重，就跟打麻将一样，那个天天打麻将打十几年，一直打麻将就要抽烟，打麻将就抽烟，那种感觉就是坐在那边习惯性手就要伸过去拿烟。
回忆了，别回忆了，是酒不肯断，别回忆了啊。
嗯，行行行，老师，那我先下，我没问题的。
我记得好像赵州禅师有一个说他除了二粥饭食什么无杂用心，那个是啥？这个说的是
二六之中除了那个只有粥饭无杂用心处，
无杂用心处
就是看好了，这一天不是个聊聊，
就是关照。对，是这
个，别就吃饭的时候考虑吃饭了，他算杂用。
哦，
除了这一直都闲事没有，啥事不行。
我有时候看到公案里面，我看那些大禅师啊，他们开悟了以后都要在师父身边随侍什么九年啊。
他们是没有网络，网络不需要在那待着，啥时候有事给师父打个电话都行。
对，
所以现在根本就不存在临时太长，不存在这问题，时刻都在一块儿。就算他就在庙里住着，他都不去问问题，他也没有啥修行，这也没用啊。是说是修行人不能临时太长，他找他师父问，他才跑到他师父当面才可以。要是不跑到他师父当面，在古代那是不可能交流的。他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打个电话就能交流。所以我们现在不存在临时太长，不存在这问题。
我想的他们那种禅师都有那么久。
那他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法问他有啥事，就没法交流。没有这个话吗？可怜一句随他去，万里去独往。一个随他去不能理解，想问这个禅师远极了，又跑到那个禅师远极了，跑了一万里也没解决问题。
大随吧。
啊，就是啊。
大随禅师。
就这一个事儿，就这一个问题，问谁都可以解决，俩人都远极了。这就没，要像现在打个电话他远极之前就能问题，不打个电话。
齐老师。
你好。
就比如说那个像六道轮回啊，或者是从初地到十地这些规律啊，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谁在制定这些东西？就是因为
你不刚用了这个词吗？这些规律，规律会有人制定吗？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
规律要制定的就不是规律了呀，应该称规则，制定的规则，制定的规律可不是制定的呀，它是自然的呀，规律咋会制定？制定的是规则，不是规律。
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就是如何从那个慢慢的形成的这一套规律？它为什么
没有如何它是规律？有了如何就不是规律了？那有啥如何呀？它就这样的呀，这才是规律。
就是没有任何原因，它就自然就成这样了。
不是有原因，不是没原因才是规律。有原因的，没有原因的，你把它说成规律都有问题。
就是非自然性、非因缘，这个意思。
非自然性、非因缘性，他说是这个意思吗？就是。
大概规律是指的非因缘，你别把这非自然搁里头。你说的是规律嘛，规则嘛。非要非自然当然对，但并不是讲你这个规律时候说的。讲你这个规律的时候就不能说非自然性，你就不能说。有时候把规律也称为自然。
看看楞严经。老人的楞严要解，外地的师兄多说说。
来之前我跟秦老师请教过，就是那个金刚砂的那个救度的问题。因为之前也看过您的开示，你说就是那个金刚砂的救度是亡者他不一定要发心，都可以把他救助到那个净土西方极乐那个世界，是吧？
这个是经上的门说的。
对，但是好像跟秦老师这个
不一样。
对，说的不一样。
以经上为主，我说的不是对全本。
要是这个经文里讲的，就要以经论为主，另外还有以善知识开示为主，以那个为准确。我说的不一定准，这我就有什么说错了，有个纠正的余地。哪一个敢吹？我说的绝对不错，
对对对，
我敢吹的。
再看一下，
那也不一定对，看看原经文。
记忆，
不敢吹这个笑，不说错，怎么会说错？标准就是经论里说的，善知识开示说的，这是标准。我说的不是标准。
往生净土不一定只发心，
实际上关于送到净土这种说法，我见过这一种论述，用一种力量把人送到净土，见过这个。但是我本人对这个事怎么看的呀？虽然有这个说法，我总觉得有问题。他自己不发心往生，你能把他送到哪？这奇怪了。你只能说我可以激发他的发心，这我就承认了。他自己不发心，你能把他送过去，他成了货物了。你这是运输，你能把他运输过去，不会是这样吧？
是，看一下这个经文是这么说的：这个不空眷属，譬如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经，若诸众生俱造十恶五逆四重住罪，犹如微尘满四世界，身坏命中堕住恶道，以是真言加持土沙180遍，湿陀林中散亡者尸骸上或散木上，欲皆散之，彼所亡者，若地狱中，若恶鬼中，若修罗中，若旁生中，以一切不空如来。不空譬如遮那如来真实本愿大光大灌顶光真言，就说的大光明咒，这个是神通威力加持沙土之力，应时即得光明，即身除住罪报，住罪报舍所苦身，往于西方极乐国土莲花化生，乃至菩提更不堕落，
就是能送过去。
嗯，
不需要他修行花钱，
你撒就走了。
欢喜，你看那个藏密的那个诸法僧，他按照诸法的说法，就是他被诛了之后，诛有几个条件，就是说其中一个就是他被诛之后，他往生到净土，他很欢喜。人家诸法里也有这种解释，也可能是说的是往生到那儿，他一看很欢喜，哎呀，幸亏我到这了，我谢谢你，也有可能。
我说的不会，那是我的理解，也可能有错误的。
释迦文佛就是这个特点，要看他的发心嘛。看他自己愿意不愿意，偶尔有一些这些说法。
他这个往西方极乐国土，就是指特定的那一个净土是吧？就是
那他这顶上写的是往于西方极乐国土莲花化生，乃至菩提更不堕落，
就没有说包括其他的净土、就是、
没有没有。
假如这么说，他那个人生前是一个大恶，
当然确定了。我们最多的进呢，想往上还不太容易。
对
呀、
啊，
所以他这么算行不行？再求求他把咱超度过去吧。
你相信还得
什么信啊？所以你拿金刚砂，金刚砂撒
那啥啥讲的，这讲我
自己撒不就行？
这多幸运呢！
就这意思，
信力不足，真是谁肯相信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咱想，如果他相信，咱这我就希望他能撒啥啥把咱撒。
他说的是吸食，就是撒的金刚砂，马上就立刻就往生了。
应时即得，应是这样写的，对吧？他加持沙土之力，应时即得光明，即身除住罪报，舍所苦身。
死了以后，这是交代交代，我死了以后咋
师傅好，我是十多年前您给我灌的顶，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跟一个朋友去的，后来跟这个朋友也没有联系了，然后一直也没有找到老师，再加上以前我一个人带孩子，我单亲，然后现在孩子大了，所以就想让以后好好休息，就找到了郭老师，然后我现在是白坐嘛，才第一轮的第二印，我这个手指几乎现在是完全没有知觉了。就是没有感觉了，我接的很好很牢，而且三印的时候我都要费点劲儿把它打开，就是我手印一接上是完全不会动的那种，但是疼的就是那种浑身晃动，然后哎呀就是皱的眉头，是特别
很。手印是轻松自然的，不要用力捏，不是用力捏的。
就好像牢牢的，师傅，我这
牢牢不等于不放不轻松，
我就是想
它自然牢牢的，不是你用力捏的牢的。
对对，
我是这里夹的挺紧的，我是这样夹的很紧。
紧张，
放心。那你要是那种情况，要倒下你就垫东西啊，垫个东西放
倒
也放上。
他说太紧了，
太紧了，
就是我身体是这样地夹的、
没有关系的，轻松自然就好。
然后我就是打坐过程中会晃动嘛，有时候疼的时候
不要晃。不要动，
就疼的忍不住了，就这样回家，就这样动一下。
手痛不是坏事，别在意它。手痛是消的，
这样打。
老人说胀消都会开，胀消治不了。
就是这几天也一直在线上问师傅。
他也不会疼好长时间，过一段时间就不疼了。
那我这样打的是不是效果不好？需不需要
加？你的效果很好，这是效果很好。手痛是好事，是消障碍的效果怎么不好？
师傅，摆坐那，我有十天，能不能要需要加吗？像我这种情况，
加坐固然好，不是必须的。
也可以加。
在严重情况下，你就不要勉强加坐，加坐不勉强加坐，这就好。
到了后面那个阶段，会进入一种很安静的状态啊，终于可以安静一会儿了。然后哎，完了就可以下坐了。然后疼的时候，正提不起来的话，就嗡嗡嗡了，就后面都起不来了，就嗡嗡一会儿也管用。
还是要坚持持咒，
还是得把咒提起来。
我们说的是妄念打不动了，咒也持不动，手也不打才可以放下咒。你不平常打妄想，那就提起咒语，提起咒语就是为了不打妄想，把这妄想截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前天是哪天，梦见老人了。完，我就跟老人说，我说我好苦啊，我说我想要赚钱也赚不到，一赚钱身体就跟不上。我说想要求感情也求不到，一要求感情身体就会出问题。我说那我就想好好修行。我说我真的挺苦的这些年。完了，好像老人就给我点了两个点儿，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说那俩问题。
就是师傅，就是说我们修行不有护法吗？是不是每一个法门都有一个护法？要是我接触过别的法门，是不是也有另外的护法？
护法是护佛法的，所有的法门，护法神，护法神护所有的，
只要是正法门
啊，
护法神都是护所有的。
所以我说每个法有不同的护法，我不是接触
我们
听
说
过，我们听
说过，有不同的护法，这个事我们听说过。
那行，我不会就不管了。
护法真是护持你好好修行的。你不修行
我这么多年吧，跌跌撞撞，然后也学过一些东西，也接触过一些法门，但是好像一到关键时刻吧，我又会被拉回来，然后我又觉得。
心灵宪法能被拉回去，天主党呀。
看过人灌顶了，还不了解佛法，现在突然想修了。
那你就坚持起步，打完全部不要再打了。
哦，
这个心灵宪法不是要打一辈子，不是这样的吧？
我没有，师傅。
不是越打得多越好，不是这
样。以前没打，那不是第一是不懂佛。
不是坚持打前，已经开始了，坚持先做。
开始了，刚开始。
每做不得少于两小时，三五年内不得隔日不休。
哦。
三五年后不要再修了，再修也不
行。好，然后师傅，那个身体疾病是有一些是业力的显现吗？然后随着修行打坐，这个业力不断的清理，是不是有些疾病就可以好了？
有这个道理，往昔作业怎么消灭都有这个道理。
我就是有一个病，我就不想手术，我想能不能修行把它化掉。
这个按道想是可以的，是可以，但是你的修行力跟业力它有一个对比，说你的修行力没有那么大，它是可以减轻的，但化掉不可能。如果你的修行力 力量很大，当然可以化掉。
哦，
这个力就全了，对吧？
这个我
要
化掉了，我可以告诉别人说你们都要好好赚钱。
那不一定，别人的也可也是看到这个。
但
欠
你有
这
可能啊？
肯定是有好处，
反正就是能肯定化掉一些的。
但是不是彻底的，那要看个人的不同情况。
哦、
你的修行力有多大？你看这个。
师傅，嗯，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人明心见性了以后，就是可以选择再下轮回或者不轮回吗？如果选择再轮回的话，
那这都是没有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啥叫见性啊？突然发觉原来轮回本空，哪有什么轮回啊？原本就没有，这就叫见性。
哦，
你那还有轮回，那还没见性。你说这个意思，这个话。是他说的。
那个轮回还会不会再迷失了？
什么你不理解啥？见性只突然发觉等无轮回，你那还有轮回能算见性吗？这是在轮回的角度上，在轮回这个角度，这个内容的范围内讲什么是见性，是突然发现原来本无轮回，这就叫见性。你那还说那不叫见性？
再来的话不会再迷失了。我的意思是这个。
见性的根本就没有来去，什么再来呀、啊？那是没见性的。不是现在没来去，本来就没来去，那才就立场都变了，原本就没有来去，就是说众生凡夫所有的他都没有来去，他误认为有来去，所以他说见性是发现本来了，本来是没有来去的，但是他总认为有啊，这就是他这就叫轮回嘛，错误的体见，见性人见到真实了，真实情况是没有来去，
别人看见有来去，但你自己已经不知道
假象。他认假作真嘛，众生认假作真嘛，假的他认为真实了，真的他没看见，这就是真的是佛性，佛性是未非真实，只有佛性一个事是真实的，余二就再没有第二个真实，就这一个事真实，他没看见，这个虚妄的就是不真实的，他都把那看成真实，颠倒众生颠倒。
哦，那见性者这些都是无通的，都不会影响他什么，什么都没有。
说的啥？我没听懂。
嗯，就是
你传过见性人的思想，传过也不是，不就传过他们了啊？你要想知道他思想，看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开篇就讲了他们的经典五条，那五条就是他们的经典。
就是本质就在本无轮回，为什么要说
不要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要生就到东方人的愿力？你是这样，我们这本无轮回就可以不生那里，那么你就跟着释迦牟尼。学法吧，真正本无轮回，也不是不可以啊。没有说你必须往生，释迦牟尼佛告诉你往生，就是他认为你这个意志力可能达不到。跟释迦牟尼学佛，我们这是五浊恶世啊，是苦海啊，你能忍得了这个苦，在这苦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修行，跟着释迦牟尼佛生生不退失。不怕这个人，那么那你就可以跟着释迦牟尼佛成就。
你这两个
不矛盾呢。
那就是本无什么的，你来这儿干啥？
在这里你能坚持它快啊，但是它难啊。那因果五浊恶世很难，但修行的快啊。就是说那是易行道，容易的，我们这可是难行，要比喻起来是难行。但是我们是快行道啊，为什么说它是慢呢？因为它那一日一夜，在我们这是一个大劫，快慢咋比方？你说是快慢不算比方？
哎，老师，我有个问题，就前几天看云隐老人的那个视频开示，他有说那个大悲神咒，治病的那个大悲神咒，念一遍那个大悲神咒，吹一口气，往水里面吹一口气那个，他说要念49遍，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49遍是刚好49遍，还是说比他多也可以？
我的理解是少于49，多了少。多了也
因为念咒的时候要
说多了也可以，但是我纠正一种说法，不能说多了更好。不能这么说，只能说也可以，不算你是毛病，不能说一定是更好，不能说更好，说是这边就是后边没有更好，你们这但是可以嘛，也可以，但是要是理解为不可以，也不是没道理啊，就是49遍不能多，也不是没道理，我的理解是也可以，不一定对，供你参考。
那这个大
绝对不是更好，说49遍，但是这样啊。绝对不是。
世间法有一个说法叫多多益善，
那这绝对不能用在这儿。
这样的不是心中心的风格，多多益善。
不是，不是这样的，不能说多多益善。说了49遍就不能说多多益善，这样说话。要这样的话就不用说49遍了，越多越好。
因为念的时候你要数那个遍数，就有时候会就很
数错，
对，就会数错。
我刚才说的也可以，我说是，要说不可以，没有道理吗？我也认为有道理。 但是叫我的理解是也可以，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大悲神咒的这个水可以给不信佛的家人就生病
都有作用，用在谁身上谁的身上都有作用。
刚才网上啊他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到了一找朋友啊什么的，一找男朋友啊也不行，也就身体也不好。这个有个师兄又说了，他说要好好修行才能遇到好男人。
这个说法呀，叫我跟他说他是啥，他的修行目的为了找个好男人，那么修行的修法好一些还是不修法什么的，当然是修法好一些。你注意目的我们不认为正确，但他没有要求解脱呀，人家跟你目的不同。打个比方吧，他的目的就是实现的具体事，那么这个事的完成是修法容易完成啊，不修法容易，肯定是修法容易完成嘛，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认为不可取是因为我们的目的一定就是为了解脱，在我们的就是为了解脱的情况下，他想找个好男人，他想发财，他想健康，都是错误的，在我们那是对我们这个目标一定的情况下说的呀。要是目标不定，找个好男人是错误吗？
他说打完了签
作就什么都好转了。他认为他好转那是他的目的，他放在我们那儿那不见得是好转，所以我们不能拿我们的观点硬塞给他呀，他自有他自己的看法。你说他这种看法能不能修行中心法也能。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他不是为了解脱，就是为了武功的内力，参考不参考你不相干呢、啊、你武功的内力你有没有跟我们解脱道有什么关系啊？他求心中心法，他就不在这儿听说的。心中心法另有一种力量很大，可以增长内力，他就来求法了，不传给他吗？有所祈求，应验即时，慎若观察上无下客。不观察他对不对，他求法就传给他。后来我又见到他了，他很高兴啊，果然内力上又增长。那我们看他就不可取，我们认为他是拿万两黄金换来一个糖吃，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他喜欢他，能挡得住他吗？
老师，你将他这种能不能修着修着就把他这个发心观念给改了，然后成解脱？
他今天能改过来难说，但是以后他只要坚持，一定能改的。他毕竟进入了佛法正法了。你说今生能解决不能解决，不好说，也可能，也可能。但以后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他毕竟接触的是解脱道，文法即能成就是必然的。不要说文法，不要说是发心的，没发心，听到佛法他就必定解脱，但他今生是不可能。那以后一定会解脱，只要能听到就是幸运，听到的可能性也不大呀。不就说佛法一万两千年吗？56亿7000万年都听不见佛法，啥比例啊？这是能听到佛法这个概率很小很小，一万两千比喻56亿7000万，这怎么个比例啊？这
有那种方便法就可以引领他入门了。那有的话，你看你
当然了，引领在你。去不去在他，你只管引领，但他去不去你没法替他拿主意的，你有机会引领就只管引领。
就是说大悲咒水有作用还是没作用啊？
有作用啊，咋会没作用？
老师我问个问题
哦，
上次有矛盾可能我理解错了，因为我看一个视频在上海，就是老人的寓所里面，他跟一个出家人对话，出那个老人问他你修什么法，怎么个修法，他说就打坐。然后哦，那老人就指出他是空心静坐，百思不想。老人说他是错的，当时有这么一个对话，视频上面。
你叫大宗大伙，我不相信你这个说法是老人的原意。
他那个他有这么一个对话，但是呢，他可能指出他的点，就说他可能就是无记了或者怎么样了。当然我不好理解。后来呢，我在那个新。我们那个软件叫什么
心听，
对对，心听上面我专门搜了这个空心静坐百思不想，然后你也有一段开示，你的开示是认为这个空心静坐百思不想是正确的，是正路，所以我这个有矛盾点。我因为我自己一直认为空心静坐百思不想是很正的，就是最正的最正的打坐的方法，它可以没有任何的套路。
你注意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是最正的，不这样就不正，这后边这句话你加上了加不加后边的地方？
我自己不加，
不加是正确的，这是最正的，别的方法也是最正的。
那个六祖他经上也是说呀，
在你这儿在讲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下，这个是最正的。在别的情况下，那他也有他最正的法，未必是你说这个。
他要是修解脱道了，他说的意思。
做到
在视频里面搜索了
四星冲撞五有四
哎对对对老人一般会把这四个连起来说
六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你是不是为了解脱你要是不是为了解脱道那空心静坐功夫也有
空心静坐百思不想如果说按照这句话的逻辑是不是跟我们所说的观照其实
没有说百思不想是无有四处就是
我们说到观照这样打的
哎对对对
这两个老人经常在一块说
好像不是这一段
六祖也说过呀都说过楞严也上头也有
齐老师的意思是啥意思？你的意思是齐老师肯定空心静坐是吧？
不是，我觉得老人他这个指出他的空心静坐跟齐老师认可的那种好像又是不一样，所以我不好判断。
齐老师说的一般是说的是你们禅定啊，是就是五乘共修之法是吧？我记得齐老师会这么说，就是说的是坐禅的这一种的打坐呀这一种的，它属于五乘。有的人修人定道，他也修打坐的。有的人秀解脱道他也可以用打坐的方式来介入我记得齐老师说是这个意思
那个我们怎么区别这个所谓的枯木坐和有觉察的有觉察的
我就是
对、啊、我觉得区别在这儿
对啊因为修成土木金石的落入无际了空心静坐
所以还是有区别就是说在做的这个在做的过程中是否有正念在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说？
你是不是在修心中心啊？
是是是，我在这里
咒语就行了，一个咒语它含摄一切，咒语是一切诸佛心中心咒嘛，
只不过
这不是最好的正念吗？
不是没灌顶吗？
灌了吧？
是这样子，
没有吗？
啊。
修心用心肯定是修心，但有时候我坐在凳子上的时候，我没有结印，也没有持咒的时候，那我就在那里观照。那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所谓的空心定坐，然后百思不得。然后的话，我在这种状态之下，我是对还是不对的？然后我遇到了这个问题了，是这个意思。
太神奇，没那么神奇。
本来我认为没什么不对，好像挺好的。
老师，
对，
他说的这个问题，你先把你这个关掉。老师，他说的这个问题是他，你多少做了现在？
我差不多300。
他差不多300坐了，他的是什么呢？他就是不打坐的时候，不修心中心法的时候呢，他会在凳子上就在那坐着，打坐的用打坐的方式冥想。
什么都不想。
他认为这个什么都不想，他认为这个是观照。
不是观照，观照是遇到事儿就往显真嘛，都跟起心动念有关。观照是对你的思想讲，起心动念、愿和妄念就说两个事儿。正念那就是佛性现前了，保任不失正念。这是观照的根本，根本就是指的这个就叫观照，就是指的这个，看好自性，不令他走失，这就叫观照。这个引申出去另一个呢，虚妄也是观照，妄念起来断掉它也是观照，引申。
这个我已经理解了，我可能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平时我肯定是在打坐。
你可以那样吗？源于老人对坐下对你这种情况有过开示，就是不修心中心，就是坐下你就是哎。接着方便印念几句心中心咒，然后就把咒语放下，就这么待着。这个上是有开始。
那其实跟我那样没有念，没有接方便印，也没有念。
你可以去仔细看看那一段。
这个也应该。
你说你打是打坐，没有念心中心咒，也不接方便印，那就别联系心中心咒。
不联系，我的
心中心这样的
他要弄观照，
打心中心的坐，修了
也就联系心中心所说的观照。
对，
观照别的中也说观照，他们讲的观照和心中心讲的观照未必都完全一个意思。我跟你说观照的根本意义、引申意义，这是心中心所说的观照，
一门深入。
其他的法门所说的观照不一定是这个意思。
他是在专门的时候在那儿坐到那儿，然后专门的用来观照。
那不知道干啥了，那不是观照。
那在其他法门里，他把他说成观照，咱知道啊，咱不知道他怎么解释观照的呀。所以我们对这只有说我们不知道这个，
这是属于心中心的关照。
对，这跟我们心中心的法可能不大了解。
打完坐后就是偶尔打完就没啥事儿，就是想再静坐一下，也不念咒语，就在做静坐，这样子。
这种静坐方法在别的都未必没有啊，但心中心法并不是。
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你就比如我没有做事情。没有做事情，我只是坐在那里没做事而已，我只是坐在那里没动而已。
整个放空也没什么念头。
你的签作已经完成了，对吗？
对，
三百，
完成了，
三百。
完成迁座以后啊，你爱怎么着都不干涉你了，都可以的。所以你别变，你爱修啥修啥，不勉强。
你修啥就偶尔就是想静坐一会儿，就在坐一会儿吧。
别再认为我修正法有没有好处啊？说什么好处不好处，都谈不上好处。新中宪法迁座已经完成了，那个就告诉你，新中宪法你是不必要再打坐了，再打也没有，这就告诉你到了。至于你修别的，当然新中宪法门是这么说的，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你总是说不到观照的，还我怎么打坐，打不打坐谁管你啊？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助行你已完成了。迁座已经完成了，说什么助行啊？就剩下一个关照了，这是正经。
金老师，我是很久之前受我灌顶，是你给我灌的顶，我一直没有修，因为十几年了，因为可能是一年吧。
没事，这不是头一个，你把好多陆陆续续的这
么有必要再灌一次顶吗？
灌顶的人，其中做完迁座的人比例很小，不是你自己没有，就是修了。也没有做完迁座，这个比例也不是太大。大多数人什么？大多数人根本就没修，这是大多数人。
我是十几年前痛了三次，我觉得我受不了，就没修。
痛多好啊！
对，连续做了三次，三次都不成功，所以我这也没有算说断坐吧，反正一次也没成功。痛的
哎，我先
说，
考虑先弄先法了。他现在修了，
现在修了，现在也如果连那个两盒的话，我打两次两盒的，我都快500了。
你看看。他现在又不痛了，可能
熬过去了，其实也是开始
的，一胜利了，战胜了业力。
他要是见了我们，还是来连拉带劝。我跟你说，现在先做再、
啊、就成，表现就成，这就是就业没有消，但是呢，你说疼吧，他疼了。
好、哦，机会来了呀，消业
消业呀、啊，坚持不了，坚持不了就业不好消掉了，坚持得了就是战胜了自己业力，也消掉了。
我因为有一次在那个印星那个元音古寺，在徽州那个元音古寺有一个出家师傅，他说你十几年前才灌顶，现在要不要重新
再灌一次？他就说这个，
所以我才问了这个问题。
不需要
的，
灌顶的一次有效，这一生任何时候都有效。我就是说，不要一直在心里，对你修行没有好处。
是不是我依赖了这种？
不是依赖加持力，加持力也在，并不是说你不依赖它就没有了，并不是这回事，你不依赖它也在啊。
依赖
也没有用处啊，依赖也靠不住。跟你说的没有关系，他说的大有问题，有他自己说的大有问题。
我说没问题。
你说的当然没问题。他说的就有点大有问题。
他是谁啊？
他加持你，你放心吧，他加持你。如果他这么说，他就有
问题。他大有问题，这个人有问题，他这么说。
哦，
你说的他有加持力，这个与他不相干，这没啥。
我相应嘛。
这个相应是你说的没问题，是他说的。
我说的呀。
是他说的就大有问题。不是他说的，你说的没问题。
师傅，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嘛，我也没工作，孩子去上大学了。我出家修行行不行？我想
扎心出家不是很好的事儿、啊、你要出家，你可不能跟问我，我不是出家人啊，你应该找庙里的出家师说你出家人，跟他们去商量。
没有对缘分，没有遇到那种对接的
人。你出家难道不在寺院里出家吗？你要出家难道你不在寺院里出家吗？你出家以后难道不在寺院里吗？
真
的是难道？是啊。哎，到寺院里就到寺院里问了。你出家那就不寺院，未出家以前不能到寺院问吧？应该到寺院里问的。
我们都没有主张谁出家或者提倡谁出家。
那人家发心啊，你看这是。
那修完了迁座再说。
你到寺院里住个一两年试试，看看你适不适合出家。
我自己嘛，现在一个人嘛，我也没工作，现在。
哪有这么好的条件？一个人没人干什么？
想上大学了，9月份刚去上大学了。
跟出家
出家的事应该到寺院里问出家人，我们这就没，我们这没有庙，我们这都没有庙，咋跟你说这个出家问题啊？都没法跟你说。有啊，你的道理也不能替他做主啊。印心宗有没有啊？有啊，有心中心法的庙，不是没有，但也要问那里的人才可以啊。你问他
多了为啥？
他要具体去问他出家的事，你也说在你心里吗？
我不想让他出家。
我心中的庙为啥不介绍给他？
你没有脸要说的实际，你跟他打什么鸡婚呢？他是打鸡婚的人吗？
对，现在从那个新闻里面出来也，哎呀，他写到哪都是
真话。讨论人才，你讨论什么人才啊？他是要出家找地方，你知道地方为啥不告诉人家？他想出家还想找新东，现在没有出家，你明明知道在哪，你为啥不对他说呀？
那是比丘庙。
我的理解就是，你就是你要替寺院做主，我就这么理解的。
可以的，这不是由我决定的事情。
你还是让寺院说话。
那郎兴凯说话，郎兴凯说话。
郎兴凯也是让他做
王
千座啊。
你出家你找出家人。
对。
我们在座的建议。
也不是找郎兴凯，郎兴凯不是出家人，郎兴凯不是出家人，你不能找郎兴凯，不是要出家呀、啊。这个不是别的，要出家就要找出家人。我
他不了解是吗？
跟我们更没关系了。
对，你说的好。
是啊，
没关系。
我没介绍，我问
你
就介绍。
没介绍，你知道哪里有新中心法？人家问的是有没有新中心法的寺院，你明明知道有，为啥不告诉人家？
但是老师，其实我就觉得是你不出家修的效果更好啊。
那你决定好，那不是？
你当人家的家，这不是一种原理。
看怎么样呢？像这个怎么样？
那不是新中心寺院里的主吗？你就明白这个事吗？
你老
为他们修不修王建筑，
你
现在是不是这么想？
不嘛，我你要是说你现在又不想住怎么办？后来我就说，那不是有三代祖师像吗？你去捏修吧。结果他捏了就祖师像，就是捏修的结果，就是说的迁座以后再说。
哎呀，
你找祖师像去捏修，祖师像也没有说让他住，根据个人。
嗯。
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我是打完铅座了，然后我之前迷之自信的觉得打完铅座的人就相当于是周边是有佛在庇佑我们，我是觉得小人不会进我的身。
他打完铅座了又不化身，
然后我就迷之自信的轻易的相信了小人。
就是打完了签座了，好像又上当受骗了。
对，上当受骗了，有，
对，是这个意思不？
是的，嗯。然后有一阵子就有点迷惑，然后我就觉得这是因为我的法没有修好，还是因为
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你
打完签座了，
你说的是修行情况，我说你的家庭情况，你是
家庭情况，我情况很稳定。
你是成过家的吗？
成过家的。
你的家庭也没有什么矛盾，
嗯，
比如有没有孩子什么这方面有矛盾，有
没有
什么矛盾？
没有，
也没有什么矛盾，还有啥？你看我怎么理解你遇到小人？你有官，你去招惹人家了。
有官，
你要去招惹人家，怎么会遇到小人呢？小人敢进身，法律在，你看看一告他，逮捕他不逮捕他？
我没有招惹，只是说我轻信了，就是我觉得我是
招惹的。他都没机会跟你说话，你往哪儿去轻信呢？
明令心、
明明他有跟你说话的机会，你才说能说轻信呢？你给他这个说话机会干什么呀？
一开始就不该搭理他。
对呀、啊，你看
怎么的？那我怎么知道他是坏人？
不是坏人也不能亲近到这种程度啊。他不管是好是坏人，你有家庭，你亲到这种程度，
但不是亲，
弟弟上被人家坑了一下，他说修完了签座，怎么还能被人家坑了一下？
这
是
这是这是另外说
的。如果我修法，我可能会戒备心更强一点，但是我就觉得修了这个法以后，我是觉得我身边没
有神通了呢。
对，我是觉得我身边没有这种小
人，大不见的。
你
的
分辨力更强了，你的智慧力更强了，怎么会上当呢？我怀疑他是起心动念要贪财，要怎么样？
用另一个话说吧，不是要改变你的什么
智慧在哪？
不是要改变你的什么命运？
是修行，是修行，
是没烦恼，
心和命运没关系。
哎呀，都没跟着大群，可能都没跟着你。
反正是修完了，
自荐嘛，
反正是打完签座了。
他是那一种的，从心理学过来的，所以说佛法就是能够有个交道，哎，打一打，擦个边吧，就是这样的。对佛法的义理啊什么的，也可能并没有深入的去了解，是这一类。
他心也没有，
是可以更好的。啊，就这一类的，然后就去进到心理学了。心理学的老师推荐他来修的新中心。啊，我们是现在整体的群体这一类的还是普遍很多的，
应该很多呀，
就已经超过了信佛的群体了。
我都觉得他们那样的人很难跟佛法相信，好难跟他信仰相
信。我们的观点，你说不在我们这个范围内，他修这个法就没有好处了。我不是举个例子啊，那个练要增长内力的，也练武功的，他不也有作用吗、啊？
老师，就是我现在是才打那个二轮的第四印，然后就是坐上不是只是结印持咒，然后什么都不管嘛。但我前几天就是有印的时候，我就结着印，我就觉得我那印有问题，然后我就脑子一抽，我就把那个黄布掀开看了看，看完之后我发现我印结的特别好，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就想把这个黄布再弄回去。但弄回去的时候，我就忘了我要那个给它叼回去，然后我就甩了一下，我这样算是那个
甩了一下，忽然给又盖好了。
甩了一下没盖好，然后我又用嘴叼回去了，但是我就是怕我是不是倒印了。
哦，算了算了，
倒印他就是倒印，也不能说你因为那个倒印你打不开本来了，我看得太严重了吧，他是毛病，不能这样，肯定是不能这样，但是不能这样他就根本就坏了，你可能看得太过于严重了，
就纠结了，小怕不如法吧，
我纠结
不如法，不如法就怎么了，不如法的人就不能成就了，我们哪个人如法，全都不如法，怎么了他就能影响成就了，隔日不休了吗？
休啊，继续。
我们说的断度的意思是隔日不休啊，这断上这个隔一天没休这就断了，说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说起来一千座内有个一两次隔日不休并不要紧，他不能这样说话，要这样说话以这个为借口他天天断，
对，
不能这样说话。其实有个一两回隔日不休什么问题都不要紧的，别在意太过了，不能看得太过了。
是的，
刚开始就都这样
啊。不是的，他应该是那一波可能是中共啊，
事实
啊，事实的群里面的那群人说的意思是修心中心千座不间断啊，每天都打坐，这样的话利益特别的大，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恐慌就是每一天啊千万不能断。他现在有这又新的一波了，原来那一波下去了，
这个
新的一波
非常正确，他就要有正心，千万不能断。
然后他就总觉得自己这一座没有用了，天天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在这种前提下非常警觉非常坚持，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有一两天，那大约
就
这个意思。
下了吧，
对，就是也没想着那个就是利益特别大或者怎么样，就是反正觉得自己好像修了十多年，但是就是很迷茫，但是决定灌顶那一刻开始就感觉很踏实，然后修上了之后就觉得一座都不能断，就是感觉断了就重来，本来就疼得死去活来，再重来就感觉不太亏了，所以就是坐上就是怎么疼怎么那什么都觉得这一座就死也要坚持下来，就是特别坚持，
挺好的呀。
应该是怎么都不能断，应该
是。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觉得从来没有这么能坚持，然后就担心这样是不是算断坐了，然后百坐之后是不是要再补一轮这样？
就是以后你碰到这种问题，你及时问你的灌顶老师呗。
我因为
对吧，不要自己去判断。
哦，我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回就是托，我就问过郭老师几好几次了，然后我想说我这么蠢的问题，我先不要问了吧，我先自己再想一想。然后我就想了几天，就正好今天来了，我就问一下。
以后及时问郭老师没事儿。
对于这个问题，好像没有怎么样了似的。
对。就怕
过于恐慌
了。好的，本来都想说是不是摆坐之后在祖师面前扎个经，说我进不进入前座
也很好
啊，
也很好，就这样也很好，就抓就去
想说就直接进入前座还是再补一轮。
对啊，就打两轮看看哪个抓哪个算哪个。
有人打三轮的，还有四轮，
那也有直接打两轮的，
很多都是两
轮，都是我们群里都是打
两轮打完永不多三个道。
对，当时就是看了这句话，然后立马就决定来算这个。
哦，这是真的。
讲的是百座打两轮是吧？
对呀，不是六个月。
新中心打两轮，
八座，八座，六个月八座，六八四十八座，再来一轮，这就是两轮。两轮打完，永不多三个道。一轮是什么座？
不是一百座，两轮。
两轮不是九十六。这九十六
是
一个不多三个的，
这抓九五不了解的
事情。那他的自信太疑惑了。
对，我就担心
这个想
不法呢，这个摆座是不是有哪个？
你都没他那个问题，都不需要
对。
其实我手艺打的不太好，样子有时候不太标准，样子我觉得是不是就
你那个标准就很有问题。你说标准，手印他不是元音老人教手印，录音录像，佛心经里手印怎么接说的很清楚。这么多文字的录音录像的这么多，还是我不知道咋样正确，这有问题，啥时候有问题了？
就是但打不上去。
你打不上去，你注意要放松，不要用力，这是一个诀窍。 你不要硬掰硬撇，那不好。
有的时候是巧劲儿，
放松起来，放松，
应该如此，
放松一直放下去，一使劲也不行。
抖音它有些是有诀窍的，就是你要卡到那个点上，你要跟那个师兄们可以对一下手印。看见你是不是有些关键点没卡住，就是可能就做不到那个对一下手印。
你看他的情况哦，